讲到讲的不好没有关系。我讲的我的理由是，我知道我们教会华人教会很看重这个，那尤其是比较福音派的教会很看重讲道讲得好。那在这几十年灵恩教会的兴起呢，可能觉得哦讲不好没有关系，可以一并赶鬼也可以哈。那我也说同样的话，就是如果教会讲道讲得好很好，教会能够一并赶鬼也很好，但是鬼也赶不出，病也医不好也没有关系。其实我总希望我所说的，第一个是要很合圣经，第二个我很希望合乎实际的状况。我在圣经里看到神的儿女，包括我们主耶稣，包括摩西，包括先知，包括保罗，我都不敢说他们讲道讲得很好，最起码他们讲道的效果不一定都很好。耶稣讲道，很多人不听，甚至要拿石头打他。保罗讲道，尤其那亚略巴谷那一次，也是没有什么好的反应。就是我们是在信义会神学院，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需要被提醒。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是因为讲道讲得好称义，我们不是因为成果好称义，我们是信靠神在我们身上恩典。这个跟我们人性是不一样的，尤其跟我们堕落人性不一样。我们一定要有一点成就，成就不是不好，但是你需要认识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地位，那是我们凭着信心得到成就，不是我们努力做了一些什么，包括讲道，包括牧养。在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个人文化里面，包括在这样的团体里面，我觉得从教会历史上来讲，最大的危险都是我们忘记因信称义，我们忘记主给我们恩典。尤其在华人教会里面，这种啊，我要多做一点事，怎么样让我的工作做得更好，是很正常的，这个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那个前提不是因信称义，不是主的恩典的话，就很危险了。我们就沦入一种。你要说成功神学也好，我也不觉得成功神学是错的。要说是一种非基督教也好，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成功我们才满意。哥，我再一次说，这不是坏事。我们都希望我们养育的儿女成功，我们都希望我们去办一个营会成功，我们都希望我们讲一篇道成功，我们都希望我们牧养的结果教会能增长，那叫成功，这不是坏事。成功神学如果是这样来理解也没有什么不对，我们也不是失败神学，好像我们做什么都失败。但是我们需要记得，人最重要最重要的，这宇宙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是 Let God be God， 让神成为神，也就是敬畏神，相信神，爱神，侍奉神，传扬神，赞美神，敬拜神，享受神。神是一切，人的一切要有地位的话，要有意义的话，必须是把神当作神啊。那我们在教会的牧养制度体系讲道关怀这些事情，如果失去了神，那就很危险。而这是历世历代教会，包括旧约新约的以色列人和教会常常错过的。我们在先知书里不是看了很多这样的话吗？以色列人啊，你们40年在旷野是在敬拜我吗？不是的。各位，我们更知道耶稣常常跟这些犹太人领袖、宗教领袖在讲的话里面都是责备他们的。我常常提这个，但是我因为圣经很多，可是我们总是忘记了。在旧约里面最被责备的民族并不是巴比伦，并不是腓力士，并不是迦南人，并不是索多玛、俄摩拉，最被责备的是犹太人呢。各位，用在今天话来讲，就是台湾最被上帝恨恶的是基督徒哎，不是妈祖哎，不是黑道哎，不是黑金哎。我讲的一个字都没有错，是圣经上讲的。圣经上讲的，在讲到耶路撒冷罪恶的时候，以西结书说，索多玛的罪没有你的一半，不及你的一半。耶稣新约不是也是这样讲吗？你知道耶路撒冷是圣城，圣城特点是什么？就是杀先知哎。我们好像都常常忘记，我们以为我们冠一个基督教的名称，我们在敬拜赞美讲道，就在做主的工作，可能刚好相反。耶稣也讲啊，到审判的时候，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义并赶鬼，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都在奉主的名做事。因此我今天讲的这个头一个小小的部分，其实本来根本这些都不太想讲，但是因为我觉得在每一个地方这都很需要，因为我们在把蒙从滤出来的时候，骆驼却吞进去了。最重要的是就是神我们把它丢掉了，其他很多事情我们在关心。我觉得教会里常常有这个情形，就好像婚礼那个装饰啊、诗班啊、饭店怎么定啊、交通啊，什么都很注重，那新娘子不见了，或者是各位这也不是笑话了，新郎不见了。耶稣比喻里有讲，新郎来的时候没有人在迎接他的，因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但最重要的就没有做了。这我觉得我们始终会犯这些错误，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这本来不需要提的，这也不是跟这段话，也不是跟教牧或者是讲道有关系，这段话是跟基督徒的每一件事都有关系。我们不管是宣教是教牧，我们不管是做社区服务，我们不管是谈家庭生活、理财、健康，如果神不是我们的唯一最重要的，那都走偏了。那讲道也可能是这样，牧养也可能是这样，我们并不是满足神的心意，我们是自己有自己一个，我们把教会跟经营公司差不多嘛，有一点业绩就好了嘛，我们把讲道当作一个演讲，能够引起大家注意就好了。不，人如果没有得到主，主如果没有得到人，那都不是我觉得都不重要。因此我在我希望分享的第一个是我们的生活的态度是敬畏神的。在我们讲敬畏神的时候，其实我包括的有很多。这个敬畏神第一个应该是要相信神，而敬畏神、相信神、认识神、爱神、敬拜神、赞美神、传扬神、享受神、侍奉神，这些圣经里有的字句其实基本的意思都我觉得都差不多。就我们这些受造物，我们这些跟神立约的百姓，我们跟神之间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最基本当然就是要信神、信靠神。你们也都知道希伯来书这句话，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我就很稀奇了，我问我们信神吗？什么叫做相信神？相信你们在神学院里面或者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相信神啊、三位一体，神的属性是什么？各位，这些没有不好，这些真实，但是把讲的简单一点，把讲的我们每个人都能懂的，不管是大学教授或什么都懂都需要的。神是一个 person， 我不知道怎么翻这个字，我们不太能翻神是一个人，但你可能只能翻成神是一个人比较最接近了。这教义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信的不是一股力量，我们信的也不是一个教条，我们信的是一个 person， 这 person 跟你一起走路的，这 person 会生气的，会高兴的。各位，我们跟神有没有 personal 关系？我都觉得常常牧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神学生、神学院的老师，我们在讲神的时候比在讲2亿年前的恐龙还要更遥远，在研究一个东西，我们在研究一个东西，这东西是什么什么，它是不是真的，它会不会发脾气，它爱不爱我们，它关心不关心我们，没有关系。各位，我可以是一个历史学家，我写一个传记，我写杨贵妃传，我在那里研究一大堆关于杨贵妃的东西，写很多，然后亲自去原地去考察，有很多东西。可是那杨贵妃跟我没有关系，除了我可以写她赚一点版税以外，杨贵妃跟我没有关系。杨贵妃跟我的关系跟我太太关系不一样，杨贵妃是一个我研究的对象，我太太是我拥抱的对象，是我爱的对象，是我一起走路的对象，是我倾诉的对象。各位，你们在研究杨贵妃还是跟神一起走路呢？我们是在我将你摆在我右边免得我得罪你，主常常在我心里吗？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我是希望等一下大家说名不虚传，康牧师讲的真是好，我想要这些吗？ 神是不是随时随地是我心中所爱的、所敬畏的、所喜悦的，是所相信的。这相信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信心相信神绝对不是我欲望，我想要什么就是什么，那不是相信。那是我们今天在牧养的时候常常有的困难，为什么祷告这么久没有得到，为什么我信了这么久没有得到，因为你不再相信神。相信神，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上，不是建立在你的欲望和打算上的。你可以求神给你钱，可以求神医治，但是你是因着神的启示、神的作为、神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工作对他认识，所以相信跟认识是有关系的。这个认识，相信神做了这么多的事，集中在一件事，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和复活。因此我们相信的对象总是主耶稣的死和复活，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启示。然后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否则很多人看到耶稣被钉死，很多人看到拉撒路复活也没有信啊。我们的信心必须是出自神，而且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集中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事上。由此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神大有能力。各位，你看世界上的每件事，包括你生活中遭遇的每件事，你不会觉得神是爱，你会觉得神非常残酷，你会觉得神不存在。你说没有啊？没有，你没有活在一个真实世界里面。各位，圣经里面在描述神的时候跟你想的不一样。我们每次都像宣传广告员一样啊，反正要宣传嘛，就都讲好了嘛，报喜不报忧嘛。教会的事情也是啊，上帝都很好啊，你要来信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解决你的问题，耶稣很爱你，耶稣就是圣诞老公公，发礼物不会生气啊，你就尽量来吧。我们的给人的印象都是这些，以至于人会失望，因为他得到的不是这些。神不是这个样，神不是一个圣诞老公公，虽然有这个层面。圣经上在描述神的时候有非常丰富的啊，这可能是你们上解经学常常用的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字方式，比喻、隐喻、暗喻，还有各种文体来描述。我们比较熟悉的在描述神用的字眼，比如说主，他是一个主，那他是主是什么意思？他是主意思就是你是仆，他是主就表示他有权柄。比如说他是父，他是父就表示他还有一个，你还有一个母吗？不是了。那他是父是什么意思？这都是我们在读经、在认识神的时候需要求主帮助我们的。好，我们都不去讲这些事情。他是父，他是主，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统管万有的，他是创造者，他是拯救者，这每一个都有他不同的意思，那我们也都觉得很好。主耶稣，我的父，我的父，我的阿爸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我常常觉得我们也像小和尚念经一样，都没有想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并不认识他，只是习惯这样用，我们也这样用。连这个部分我都没时间讲，我也不去讲，我就讲说，你以为神就只有这些吗？何况就是这些你都已经很多不能了解了。还有一个其实可能在圣经里描述最多的，可是我们却也不大用的，神是我们的丈夫。这个可能你比较容易懂一点了。丈夫的特征当然就是爱，而且那个爱就我刚刚说的 personal love， 不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那这个丈夫的爱最愤怒的就是看到妻子旁边还有别的男人，而整个旧约到新约你就看到不断出现这样的事。整个旧约到新约的救恩，包括在先知所讲的、启示录所讲的，最后就是荡妇变成了一个圣洁的心腹，那是救恩的完成。那感谢主。哎，圣经里面还有怎么样形容我们的父？我们可以信靠他，可以认识他，可以享受他，在享受他的时候，我们传扬他，我们赞美他，我们感谢他。路德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是很亵渎的话，或者听起来是很亵渎的话，他说人创造了神，或者说他说 我们的信心创造了神，这很亵渎，因为神创造人，怎么会人创造神？我们信心也不能创造任何东西，那是虚假的。路德的意思就那个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上的，神对自己的启示让我们这些人对神有一个认识，有一个接受，有一个投靠，有一个享受，有一个敬拜，有一个赞美，有一个活在其中。如果没有这个信心，我们不认识这样的神。好了，刚才的已经可以讲很多哈，但是我因为多多少大家还知道一点啊，神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的丈夫等等，还神是我们的朋友。你再想想看，圣经里面还有哪些描写我们神是什么样的神？各位，耶稣怎么样来形容他自己？你知道耶稣是个贼呀、啊？公司啊，你吃什么就要吐出来了？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像贼一样，那表示什么？当耶稣说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是表示可能贼来应该两个意思。我们在解经的时候讲到解经都连在一起的。我说了，我给各位的是，你要敬畏神，你要相信圣经神的话。我总在有这样的前提，你相信圣经神的话，有权威的，神是慈爱的，不会骗你的。那我们在碰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包括读经困难的时候，我们比较有盼望。神是爱我们的，我们按他形象造，所以他讲话，我们只要存敬虔的心、信靠心，我们总多多少少能了解这位父给我们的意思。当他说他是贼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当他说他是贼，第一个意思就是贼，第一个意思就是要来偷你的东西嘛，他要来偷东西的。哎，当然这世界什么东西都属神的，他要来偷什么东西？他必定没有要偷的东西，那所以他说他是贼的意思，他也不可能是贼，他是什么意思？贼第一个就是偷东西，第二个贼是做什么？贼的特点是什么？贼趁着你睡觉的时候，趁着你不在的时候来偷，贼就这两个。那因此当他讲他是贼的时候，他要你知道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你的东西不要被偷掉了。应该是对那个士美拿教会吧，你要谨守，免得有人偷去你的冠冕，夺去你的冠冕。当我们得到主给我们一些丰富救恩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从得救到我们最后再见主的这段时间，很多东西会被偷掉。当然不是被耶稣偷掉，是但既然耶稣是掌管万有的主，他就用这个做主持，然后来提醒我们不要被偷掉。你要小心，你什么东西会被偷掉？那个偷当就不是偷了，就是不知不觉的失去了，或者有意识的失去了。太多了，以弗所教会失去了他的爱心，你要小心，你失去了你爱心，不是一次被偷掉的，可能慢慢没有的。有的教会可能失去了圣洁，有的基督徒可能失去了这个，失去了那个，那是宝贵的，那是上好的，那个你得到了，应该把它用最小心的方式藏起来。这是马太福音十三章天国的比喻，讲到那重价珠子里有讲的，要珍惜你的信仰，免得被腐蚀了，被随波逐流了，被世界的潮流带走了。大家都在说这些，人人都在说这些，所以你也在说这些，你的东西就被偷去了。被偷去就是你不警醒。那这个偷去你东西的当然不是耶稣，耶稣来就跟这一样，如果你在平常生活中不警醒，耶稣来的时候你也是不警醒的。这讲他是贼。圣经讲我们，我在这段是讲敬畏神，认识这位神，敬拜这位神，相信这位神。但这位神有什么叫你敬拜？有什么叫你相信？你真觉得这位神很好， 很了不起。你再想想看圣经里面讲的，当我也不知道很多人，很多牧者，很多非基督徒，但是读了很多关于教会的东西，对基督教很友善，耶稣很好啊，耶稣是我们生活的榜样啊，上帝很慈爱啊，各教都很好啊，我们大家彼此宽容，基督教也很好啊。我从来不觉得基督教有什么很好的，我从来不觉得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什么很好很友善的上帝。主耶稣在世讲过许许多多，包括在讲上帝的时候，讲他再来的时候，包括讲他再来好像是一个王请吃饭。各位，你在想吗？上帝请你吃饭，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上帝请你吃饭是很愉快很喜乐的事情吗？各位，我们刚刚过那葛福林的布道会，我看圣经里，我再一次说，我们有没有看圣经还是想当然。我看圣经里面，我觉得我们根本不应该请人去参加葛福林的布道会。为什么？因为是参加这顿布道会，你去等于是赴宴席，是赴一个丰富宴席。你知道这个宴席上去人被杀掉了吗？你知不知道去赴宴席的人被杀掉了？在耶稣讲到娶亲的宴席的时候，说一个王为他的儿子，这有好几个比喻，不大一样，但基本上有人请客，请人来，结果没有来的那些人，通通被杀掉了。王要派兵杀那些人，你还是不相信哈？马太福音22:5，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拿住仆人羞辱仆人，王就发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这当然在讲几千年来神对这个世界上的邀请，包括以色列人，你不来的有祸了，所以你不如不要请他，免得他被上帝杀掉了。你说啊，那我们这些来的人有福了哈？来的人有福了吗？当然，耶稣讲那个比喻里面，或者讲几个这一类的比喻，这不是只有马太福音22，路加福音14也有讲类似的。在那个比喻里面，可能不来的是指犹太人，后来在路上强迫进来的是指外邦人。我想这样解经应该是合理的。来的人就有福了吗？各位，很不幸哦，这跟你们今天这次的邀请也有关系哦。来参加教牧研讨会，不来的人看他将来会怎么样，来的人也惨了。对了，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就是我嘛。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你有没有讲过一篇道？流血的宴席。如果你要再推下去的话，从旧约到新约，包括在启示录，我们到天国去都是赴一场大筵席，而这场大宴席也是一个大屠场。在那场宴席里面，我们吃的肉就是抵挡上帝的人的肉。以西结书有讲，上帝甚至向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发出邀请，来吃这些壮士的肉。这个宴席，你往前推可以推到逾越节的宴席，往现在推可以推到我们现在的圣餐。吃喝圣餐的时候也会死亡的，这不是我讲的，你应该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讲。我在讲什么？我在讲上帝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主人呢，是什么意思？各位，上帝是一个暴君，圣经有讲吗？你不敢讲哈，我跟你讲有，在路加福音18那里，耶稣讲到一个穷寡妇和一个官的事情。那个不义的寡妇求官，官不做事。 到最后还是帮他伸冤了。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六节，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第六节是讲不义的官，第七节不义的官就变成上帝了。我在讲什么？我不是在骂上帝，我哪里敢？我在讲你认不认识上帝，认不认识你信的是谁？你有没有很诚实的活在这个世上，包括在传道？各位，我要说一句话：你没有祷告就算了，你没有好好信神就算了。如果你向神祷告，你必定有路加福音十八章经历，因为你昼夜呼吁他，他不理你。各位，这是很稀奇的话吗？在教会里我天天碰到这样的话：牧师，我祷告这么久，我先生为什么还没有信？牧师，我祷告这么久，我儿子怎么还悖逆？牧师，我祷告这么久，怎么我女儿还死于癌症？牧师，我祷告这么久，怎么我们家还是经济状况那么坏？为什么你在台上讲的都是哎呀神听祷告啊，神赐福啊？各位，这中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字嘛。这个比喻不是在讲上帝是坏蛋，上帝不是，但是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在罪恶世界，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跟在神的慈爱全能掌管之下，我们会有这些问题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做，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无知，有的时候是我们的错误，有的时候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神要这样做。那时候你要怎么办？不是那时候，天天要怎么办？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比喻是在说，勉励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你不要灰心。那我们能不能再讲一句话？为什么你不祷告了？为什么有人后来就不信了？因为你不是穷寡妇。当你向这个官求，这个官不理的时候，你去找别人；当我向上帝祷告，上帝不听的时候，我去找别的神；当我有缺乏的时候，我去找别人。这就是这个比喻要在讲的，这也是我在讲的第一个部分。我们是不是敬畏神？你有没有其他资源可以找？各位，我们信神不是说我们把神当作另外一个父母、另外一个总统、另外一个老板，比我们现在老板、比我们现在父母、比我们现在主人好一点、能干一点，不是，那就叫偶像。神不允许有其他人跟他相提并论的，只有一位神，我们只能求他。因此你在圣经里面，包括耶稣的话里，特别明显的讲，贫穷的人有福了。那种人有什么有福？穷有什么有福？邻里贫穷有什么有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肚子饿有什么好有福？又渴又饿有什么福？哀哭的人有福了，哀哭有什么福气？哀哭一点都没有福气。那都表示一件事：一个人在世上，不是哀哭好，神希望擦干我们的眼泪；不是贫穷好，神希望我们富足；不是我们渴饿好，神喂饱我们。神希望我们在他的面前，不管从现在到将来到永恒里，有一个态度，我们像一个穷寡妇，也就是什么事都要依靠他。十八章的比喻就这意思。你是富翁，你在神面前要看自己像穷寡妇；你是成功者，要像穷寡妇，也就是说，主，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可以靠了。我们今天问题就在这里，有很多可以靠的，我觉得。所以一般人不会先来找神，对不对？先去找律师、找朋友、找什么？包括基督徒也是这样，到最后什么都不灵了啊，祷告吧。可恶，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祷告？我不是说不要去找医生，而是找医生的时候，你是不是信靠上帝？你说你凭神祷告，神就医治你，你是凭你的祷告，还是凭祷告的那个神？我们生活态度里要敬畏神，敬畏神的意思包括我们信靠他。即使生活中有这么多痛苦，忍不住的对我说，我的五官对我说，我的理智对我说，环境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不好，你的神是一个不义的官，你的神是一个贼。 你因着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启示，因着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你说神是慈爱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善待我的，神是永不改变。这个叫做敬畏神，这叫做认识神，这叫相信神。因为这样的敬畏，这样认识，这样相信，必能叫我们在生活中更多的敬拜他，赞美他，传扬他，享受他。在启示录第四章那里讲到说，神受造物的那个状况。四章应该是可能是整个圣经里就某个意义来讲最辉煌的一个地方，因为人到了天上去看到上帝了。圣经里面应该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个地方更清楚，直接讲到看到上帝，而且看到坐宝座的上帝。旧约里面有的时候有讲到看到神，譬如说以赛亚书第六章看到神坐在宝座上，但是没有更多的形容，好像也没那么直接。撒母耳记里面有讲到说耶和华站在撒母耳的旁边呼叫他，那也很亲切，但是那个好像把神只是描写成一个人晚上站在撒母耳旁边。摩西也有类似这样的经验，但是上帝在他的宝座上的显现最清楚的是启示录第四章，天上的门开了，有吹角的声音，然后他看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这吃惊了，摩西想看，门徒想看，大家都想看，使徒约翰看到了一块石头。你知道圣经把上帝形容成一堆石头，不仅他是战士、新郎、狮子、绵羊、树、老鹰、贼、暴君，他也是一堆石头。有的地方形容他是火、是水，太丰富了，一堆石头。然后在那里讲到说有七个灵，然后在那里讲到说有四个活物，在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他们在敬拜，他们在赞美神，他们在赞美神，不断在赞美神。他们在这里，我们也是简单讲，因为我们并不是要在这里解这个圣经。我希望各位能够使用你在看到圣经的美好的时候，怎么样来跟人家表达？看到上帝，这四个活物的特点哈，我觉得实在是非常怪。别的部分我们不讲了，整个这个天上的这一幕，别的部分我们不讲，就是他的那个四个活物全身都是眼睛。遍体内外都是眼睛，这很怪啊。四个活物，解经家大概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各位也不要太马上就看到解经家。神给你恩典，你敬畏神，你手上不要因为没有解经书就慌乱了。你有圣灵，我们不是骄傲，不是自大，不是不用功，但是我们还是求主让我们先自己看圣经，敬畏的来看看神能不能引导我们。这四个活物是代表什么？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四个活物是代表所有的受造物，甚至从那个宝石开始讲起，就是自然界里面的生物、无生物都是神所造的，都是要敬拜神的、赞美神的。那这四个活物可能是指所有动物的代表，而这些动物的代表呢，它们特点却是眼睛。没有讲他们全身都是耳朵，也没有讲他们全身都是手，也没有讲他们全身都是翅膀，讲他们全身都是眼睛。各位，那是什么意思？眼睛当然就是看呢、啊、那你现在眼睛打开，在宝座的中间和宝座的四围的这四活物， 他们的特点有很多特点，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特点，他在这里似乎强调特点是有眼睛。那眼睛是干什么？眼睛是看的。那这里要表示什么？那我们又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在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话，在我们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经验。百闻不如一见，看见在圣经里面常常相等的意思就是得到。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见和进等于是一样的意思了。耶和华，求你让我能够看到那美地。摩西的求其实就是等于我能进到那个地方。看有类似于进，甚至有类似于得的意思。你看到进到了，就是得到了。不过为什么喜欢用看来讲呢？因为看好像是一个比较最普遍的东西，最能够让我们在其中了解。你在101啊，或你在什么飞机上面看到，或者在山里看，哇，好雄壮！你看到北部海岸，你看到花莲太鲁阁，你看到一个美女，你看到一幅画，很享受。那么看到神，在神传统神学里面讲，就是一个永远的享受。今天我们人没有办法想到这个。既然你看任何东西嘛，你看一本好小说，你再喜欢，你看第100遍也烦死了嘛。再美丽的美女，你一直看了也烦了嘛，不想看，只眨一下眼睛也会了嘛。再好的景色，你天天看也不觉得怎么样了。但神是无限的，无限的美好，所以圣经就用看到神来表达我们将来在天上一切的美好。我们在天上有物质的部分，我们相信有其他的吃喝玩乐的快乐，但是看到神是看见，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代表。所以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看到神就等于是进入神，就等于是得到神，享受神一切的美好。我不断的在看，而神是丰富的，越看就越觉得美好。这有一点像你看一个节目，我不知道奥运的开幕式是不是这样子啊？我没有看，或者是一个什么好的电影，或者有一次你去一个好的旅行，就是没有冷场，哇，每看哇，这已经是高潮了，哇，又来一个，看好看的不得了，非常的棒，那就很享受。那这个如果你用别的来代表的话，那个停止的程度会快一点。哇，我今天去吃一个酒席，非常好吃，一道一道，每道都很好吃。可是各位，如果到一酒席吃到第十道，我看你已经吃不下去了。你如果说哇，今天我到一个酒席真好吃，我已经吃到第1000道，人家一定说你神经病，早就肚子胀烂掉了。你说吃，你说听啊，哇，听热门音乐会，哇，爽极了。你不能听那种高分贝的，听一天一夜嘛，耳朵都炸掉了。但看好像可以形容。为什么人会赞美主？将来在我们天上为什么要赞美主？因为你看到在这里，我刚刚说等于进入，等于得到，另外还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享受。各位，你在赞美一个东西的时候，往往就等于你在享受一个东西。哎呦，陈弟兄啊，你这个狮子头烧得真好吃啊，这是赞美。没有看到这么嫩的，这么色香味俱佳的，这在赞美。那前提就是什么？他享受到了。不断的赞美就是不断的在享受。因此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会不断的赞美主，因为我们不断看到，不断的享受。我们在不断赞美的时候有不断的享受，这个赞美才是真的。因此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的敬拜赞美必须建立在认识、相信、经验、享受神的基础上。人没有享受到神，人怎么会赞美他呢？ 人没有吃到那红烧狮子头，他怎么会赞美那个师父呢？人没有看到太鲁阁，他怎么能够赞美太鲁阁的美呢？人曾经看到过太鲁阁呢，是100年前、50年前，那只叫他更遗憾。我现在青光眼也看不到了，人要不断继续的看到，就不断继续的享受，就不断继续的赞美。赞美不是上帝有那个欲望一天到晚要吗？阿谀他捧他，好像他是个暴君一样。赞美是因为我们不断享受到他，那是凭着信心，包括在这个流泪谷里面，你赞美他这么伟大，给你这么好，你就敬拜他。因此第八节讲到他们不断的赞美，第九节开始就是不断的敬拜。赞美和敬拜有一点不一样，敬拜甚至有一种，赞美是欢喜的情绪，可能比较突出一点，敬拜的情绪是比较肃穆的。包括跪24位长老，这可以说一和一唱的，因为上帝的创造奇妙。我们传道也好，有一天不传道也好，牧羊也好，有一天不牧羊也好，我们走在路上，我们吃饭，我们或睡或醒，都是主的人。我们或睡或醒，我们都需要相信这位神，认识这位神，爱这位神，敬畏这位神，敬拜这位神，赞美这位神，享受这位神，传扬这位神。好，这本来我本来想3分钟就讲过去，现在已经讲这么久了，对不起。那但是我知道我们要讲道嘛，所以不能不还是进入下一个部分。你要成为一个讲道者，我说了，这实在不是讲道者的一个条件，是每个基督徒该有的，应该恩典叫你有这样的反应。那么圣经必须是神的话，你必须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这我们也可以讨论很久，但是我就不去讨论那么多了哈。啊，对不起，我在那个我的那个上面大概有讲到说，敬畏神，我用的是哥林多前书1章、2章，因为敬畏耶和华才有智慧，才能讲道。因为敬畏耶和华，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的事。我刚才那个标题的敬畏，其实在我刚刚讲的内容里面是包括相信、敬畏、敬爱、敬拜、赞美、传扬、享受等等啊，这些部分。那需要真是耶稣的十字架。在这样的结果，我刚刚也讲了，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结果。我讲的是拿波的葡萄园。你回去看那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在人间的遭遇不一定是很好的。那我们不因此就离弃上帝，我们甚至在那个拿波葡萄园里面看到神对人的一切的保护和爱都可以被人来扭曲。拿波的死就是因为他敬虔。因为你不要用今天的观点来讲，一个王要夺葡萄园太简单了，他把他按死，他不肯卖，把他杀掉就是了。各位，他死了，拿波死了，那个葡萄园不会归给王的，照耶和华律法，那个葡萄园要归给拿波的子孙的，所以不可能你把他全家杀了都没有用，归给那个家族，家族杀了归给那个支派，你怎么样都不是你的。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家族有人亵渎神了，他的财产要充公。也许别用上帝的律法来违反上帝的律法，这不是随便杀一杀可以的，他要找到见证人说他亵渎神。拿伯的特点就是敬畏神，也许别和亚哈特点就是亵渎神。结果在这件事上，敬畏神的人的结果是被人当作亵渎者打死。我们在人间，即使是上帝管理的，耶稣已经来了，已经救赎，圣灵已经赐下的世界里面，仍然有这样情形。这不是发生在任何其他异教国家，是发生在以色列。所以我们敬畏神，相信神，我们爱神，我们敬拜神，我们赞美神，我们感谢神，我们传扬神，我们享受神，不等于说我们生活中没有艰难， 甚至到死都可能有艰难，但是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愿我们能够持续下去，把这个原则也用在讲道里面。那圣经是神的话，这更是困难重重的。在华人教会的神学教育还没有好好的展开的时候，我看好多错误的因素已经渗透进来了。还没有好好开始去读神的话的时候，批判的理论已经越来越多了。这些批判，这些叫我们慢慢不信的这些理论想法，我看了很多。它不是完全没有价值，因为我们的确看圣经会看到很多问题。我在那个上面提出来，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你稍稍仔细一点去看，你会发现哎，这两个是好像不是一个人写的，这两个里面是好像有一些冲突，是好像有不一样的地方。哎呦各位，这就很痛苦，或者说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事情。在我们读经的时候，这是我自己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是历世历代都不太能够完全解决的。你们念神学院可能也会碰到这些问题，不是可能，一定会。每一个神学院，不管是福音派的、自由派的，都是我们会碰到这些。我们刚才讲的是针对神，现在针对讲的是圣经。圣经跟神当然不是完全相等，但是我们讲到总是根据圣经上的话，圣经我们相信是神的话，那这神的话我们怎么来理解？我们并不是为了要讲道而来理解圣经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要听到，我们也许不需要跟天使讲道，也许我们将来在天上也不需要跟神讲道，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神的话，我们需要听啊，我们要听也要讲，但我们听和讲会发生看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从其实这就不必引什么圣经，你从创世纪第一章看就可以看到好多问题。那问题并不是什么进化论的问题而已，并不是说啊，我们今天相信科学没有办法相信圣经了，那个其实是没有问对问题。进化论我从来不认为是一个问题，或者说那个问题对我来讲不是严重的问题，那只是科学家们对圣经的一些提出来批判，那我对这个不担心。我担心的是圣经本身对圣经的批判，圣经本身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哦，那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甚至第一章里面就有这个情形，怎么办？还有我们看到了很多圣经里新约旧约看起来有的矛盾，还有我们看到从耶稣的出生到耶稣的复活都有很多矛盾。你看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的出生就有冲突啊，我们不去谈了。如果你说我看没有啊，你没有仔细看，耶稣的复活也是有冲突，四个福音书的记载很难调和在一起，还有耶稣自己讲的话很多我们不懂，懂了我们没有办法执行，执行了没有办法把荣耀归给主，很多。就是当我们相信圣经神的话有至高的权威和美善的时候，我只能求圣灵帮助你。各位，这问题是会发生的，这问题也并不是说我以后就像鸵鸟政策，我不看这些新派的东西，我通通都不看，一个字都不看，我就看圣经，我天天就看圣经，我最多就更好的安全的我就看原文圣经，因为和合本还会犯错。各位，我告诉你，魔鬼看的都是原文圣经，犹太人把耶稣钉死看都是原文圣经，没有翻译的，很准确的。魔鬼在试探耶稣引的也是原文圣经。看圣经是神的话很好，摸到耶稣也很好，但不表示你就有信心。那么多人看到耶稣不是照样不信？求神给我们信心，但是我们需要来解决这问题。这些问题那更不是我今天能够解决的，很多。那我只能说不断的有这些问题，也不断有人提出这些问题，我们也有的时候觉得很困惑，不知道怎么办。我自己所采取的立场也是很多我认为近前的神学家们采取的立场，就是看起来是一个很迷信的立场，很错误的立场，但实际上是一个我想来想去最合理的立场。 就是我们先有个假定，先有个确定，当这需要圣灵来帮助你，圣经是神的话，绝对的可靠，绝对是有最高的权威，是对我好的，是对他的儿女好的。但是在这个信念之下，不是不会碰到困难，甚至会碰到更多困难，只是我觉得如果不用这个态度，我们没办法解决问题。所谓不用这个态度，就用别的态度啊，就是那有些你们有看有些解经书就会这样说，我们就要把圣经看作一本普通的书，然后就从用你的理智来分析判断，然后你就会发现啊，这真是神的话。各位，这不可靠，我们不能用人的理性做出发点，不能用人的所谓的客观的把圣经当作任何一本书来看，不行。我们要把圣经当作神的话来看。那你们当中如果学哲学的时候，这就错误了。你先把答案放在假定里面，我承认是这样，在任何的讨论不应该这样，但在这圣经一定要这样，因为这是一切事情的出发点，我们不能找一个更早的了。我的最早出发点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在这里面碰到各种觉得难以解释的问题，我们也不一定就能解释，就算解释得很好，也许过几十年什么我历史学者的反就会说啊，这个错误了那个错误了，有可能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相信，就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在罪恶的世界总有向我们信仰挑战的事情，那我们不一定都能胜过，但是我们不一定因为我们不能胜过不能解决就放弃了，我们仍然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种非常大的困惑里面，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这中间的问题很多啊。第一章的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哦，水从哪里来的？水不是上帝所造的，而因此很多解经家就说：“哦，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根本不是在讲神从无到有的创造，只是有点像我们讲的盘古开天辟地，或者是我们中国的神话或西方神话所讲的，本来这个世界早就存在了，只是很乱了，他把它整理的清楚一点而已。神没有从无到有的创造，各位从经文本身来看是这样子。”因为这里明明没有讲水从哪里来，然后也没有讲地从哪里来，那这怎么解释？我不想在这里分析太多了，因为这里面会看到很多创世纪的解经书，它有这样的解释那样的解释。我还是说各位，我们不轻看学者，我们不骄傲，我们也不自卑，我们不因为自己读了很多书就骄傲，觉得我能解，我也不因为自己没读什么书也不能读书就嫉妒那些读的人，说哎呀，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不去看那些。各位，我们信仰不能是懒人理论，更不是嫉妒，我们学习。不过不管怎么学习，我还是说你要有个先决的态度，而这个态度我觉得比全世界所有的学者不管他进不进前加起来还更重要，就是我们敬畏神，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当然这不能勉强的，这只有求圣灵帮助你，让你知道这是真实的。而在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就不会怀疑，还是会动摇的。我认为第一句话是第一节是答案，起初神创造的天地，神创造了天地。那么下面再讲一点他创造的情形里面人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他要你知道的是什么，天怎么来的，地怎么来的，天是什么，地是什么，那些物质是什么，能力是什么，那些可能以后的科学会有其他的讲法，神学也会有其他讲法。我们有个确定，就原来这个世界是没有的，时间空间都没有的，上帝造的。当然这不是创世纪第一章而有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在哥罗西书，在圣经里很多讲到创造的地方都有。我们就相信传统教会里这个信条，神是从无到有创造的世界，包括时间和空间是真实的。那这里面我如果我们要讨论下去就非常非常多，但我想我不需要去讨论那么非常多的部分啊。我也看到很多解经家解我们很多的困，当我们在很多的困惑当中没有解经书的时候， 我相信感动他的灵多多少少也会感动我们，我们就讲我们能够讲的，我们就说我们能够说的，我们也承认我们可能有错误的地方，但我们仍然把圣经当作神的话来看。你看创世纪第一章这里哈，啊，神说要有这个就有这个，然后神说到二十六节说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这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一般批判书解经书一定都会讲的，你到第二章的第四节就不一样了，这是另外一个传统。上面的传统呢，你们大家都知道是神本、一本啊 ，Elohim 本。下面二章四节是耶本或接本或耶和华本啊，是耶和华创造，上面是神创造。讲的更简单，根本那个创造呢，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地变得更好一点。然后那个创造呢，在第二个创造的故事里面呢，讲的是伊甸园。然后在第二个创造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神先创造的是男人，后来再创造女人。第一个故事不是这样，第一个就是造男造女，就是他们会找出很多这看起来是矛盾，或者说看起来明明是两个故事，然后被人拼凑成一个故事，然后所以这也不是神的末世等等哈。我是很小很小的小咖，我根本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几千几万个比我有多少学问的学者在那里讲，多数是不相信圣经神的话，少数相信，他们好像地位也不如那些多数的。那我们神学生在读的时候，常常也就觉得哦，大概吧，哦，那我们要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做选择一个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毒的办法，可是很多西方的学者采取的。有一个二十世纪初很棒的一个新约学者 Hermann， 德国的新约学者，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都在他门下受过造就。一个是我非常敬佩的梅岑 Machen， 他写过基督教真伪辩，有中文很好的一本书，你们应该看。另外一个就是新派或新正统派 Bart， 都是他学生。Bart 是完全受了 Hermann 的影响。在那个时候，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这种批判学者把圣经的批判已经批判到简直没有任何地位了。是五经不是摩西写的，以赛亚书有好几个作者，都是一些就是宗教历史发展出来的一个伟大动人的传统，就这样而已。但是这里面没有丝毫的历史真实，都是神话故事啊等等，掺杂了一些历史，也没有什么意义。 Hermann 就是这样的人。但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还是神学院教授。梅岑是一个信仰很健全的人，他说他在 Hermann 教授的课上，他说影响他最深的就是这个教授，因为这个教授极其敬虔，谈到耶稣的时候眼睛都会掉眼泪，是真实的。但是 Hermann 教授不把新约圣经里面的这些事当作历史，通通是假的。我看今天有很多的学者也是这样，他并不讲究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是不是童女怀孕，但是耶稣就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精神代表，让他很感动，是一种异教式的神秘主义。各位，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我也希望我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我的学生也是走这条路啊，他在研究学问做学问的时候也是这个批判那个批判，但祷告起来很敬虔，是分裂人格嘛。但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梅岑说他真听懂 Hermann 的话，他很被 Hermann 感动，他也很想走这条路。我不信圣经上的话，但是呢，圣经所讲的这位神呢 somehow 还很真实，但是圣经所讲关于他的东西通不是历史。各位，那不是很怪吗？到底是什么？有一股力量而已，怪怪的，你也不知道他是鬼是神。梅岑没有办法克服这困难，因为 Hermann 那个人格太伟大了，讲学太有学问了，太动人了。 他觉得他从小的信仰都要破碎了。他有一天他跑回宿舍，上完课回到宿舍，他没有答案，因为没有人比他老师更有学问，而所有的学问家当时就是以他老师为中心。他回去跪下来把马可福音打开，从第一章看起，看完了他说他答案了，他马可福音不可能是人捏造出来的，这毕竟是圣灵感动。各位，这样的答案有点近前，还是没有把答案讲出来。但是我倒不是说你回去跪着看一遍马可福音你问题就解决了，可能更多问题膝盖也酸了，但是把神的话当神的话，我只能这样说。我们会看到很多问题怎么解决，我不知道刚刚我提出这些怎么解决，我现在也不是要在这里解决，我的解决是不是好的解决办法我也不知道，但我们需要能够很近前啊，求神帮助我们。那在这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我们会有碰到就是很困惑，不知道怎么办。如果你不愿意去讲它，不愿意去面对它，放在一边可以，因为我们实在不能解决这问题。我觉得我们不能够不诚实的来处理这问题。我们可以说，我还是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问题。各位，这种例子太多了。以色列人在旷野也是这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都是这样，有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碰到这个，我们碰到那个困难，这个困难和那个困难，我们不能解决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神对我们来讲好像那个不义的官，神对我们来讲好像那个就是处处为难我的那个 C.S. Lewis Chronicle of Narnia 那个小朋友跟那个狮子在一起的时候，也常常觉得这 Aslan 常常怎么该出现的时候不出现，该帮忙的时候不帮忙。我们生活中也有啊，不是也有，我觉得没有停过，时时刻刻都有。那我们不是迷信，也不是盲从，可是我们有个态度，我们相信神是真实的，我们相信神不会欺哄我们，不会伤害我们，不会为难我们。我们是不能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信念。我觉得有这样的信念，或早或晚，神会让我们在理智上更能够通过，更能够讲得清楚。像这第一章第二章，既然我提了一下，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第二章在讲什么。是在讲神的创造，是在讲神的创造里面。事实上我觉得如果在讲神的创造，我已经说过我们要跟哥罗西书跟约翰福音第一章跟希伯来书跟圣经里很多地方诗篇里面以赛亚书里面很多讲到创造的放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如果有一个好的系统神学的课，或者一本好的圣经字典，或者好的神学字典，好处我们基督教到底是怎么讲创造的，圣经是怎么这样讲创造的。你单看一处圣经是够的，但是如果有一处圣经，你就要跟其他圣经一起再看。就这个世界有一个极大的奥秘，的确是从无到有而有的，而这个世界是为什么而有，你们应该有答案。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而有，这应该是启示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附近。我们的受造是因为神的旨意是如此，他创造了天地。你要想到神是这样的慈爱，这样的公平。我们一方面想到我们自己，这跟你讲到是一样，一方面想到你自己，一方面想到别人。圣灵让我们在这样有一个好的联系。那在这里想到自己，想到别人，你要想到什么？你可当然你不一定有那么丰富想象力啊，你可以想到你现在如果是在跟一个原始部落的人在讲创造，你讲什么？而这段圣经必定要对原始部落的人讲，因为一定有宣教士会去讲，一定会有宣教士把圣经翻成他们语言，一定有宣教士在跟他们讲的时候，最基本的教义就是有一位神，独自这一位三一的神，他创造了世界，他要讲。那你会跟谁讲这段道？你可能跟清华大学什么高分子的一个或者一个生化学家讲上帝创造，或地质学家讲创造。 这两个哪个容易呢？啊，其实都一样，一样困难也一样容易。我们不是啊，各位，你们在讲道学里一定有这么多、啊、听众怎么样怎么样的，啊，我还是说啊，对不起，这些我实在不懂，请我讲这些我实在不懂，我也觉得不需要懂太多，对不起。你需要懂的是神，我还是说，我们所有的重点是我今天一开始讲的神，不是讲道的技巧，不是听众怎么样，不是讲者怎么样，是神。你认识神是怎么样神？我认识的神是全地的主，圣经是这样讲的。我认识的神是啼叫的乌鸦，他也喂养我。因此不可能创世纪只是跟高学问的人讲，不能跟低学问的人讲。那神在末世摩西写的时候，我相信就是末世一段话是每个时代人都能有所了解的。神创造天和地，那我想我几乎觉得没有什么地方的人不能了解天和地嘛。虽然你真的讲天是什么还不容易了解了，天是什么？天哪，天哪，天你也知道，圣经很多，有人说天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空气，有人说等于是穹苍，穹苍是什么我也不懂，这字好文言哦。但是我们大概知道嘛，就跟很多字我们在用，我们不一定能定义。最普遍的就是什么叫做好。哦，有一个大哲学家写了一本书，到最后说好没办法定义啊，那不可定义的名词，不定义，但是我们可以用它，我们也可以能了解它。起初，这个大家知道，一开始嘛，我相信即使很没有时间观念的原始民族，或者有很深度的循环观念的印度人。哲学家他们也能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的啊，当然这就不太好懂了、啊。这个话实在空虚混沌啊，是什么啊？那有的时候你可以在其他地方可以看到，这些就是如果神帮助我们继续读圣经，有亮光的时候，或者是用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哈、啊。这个空虚混沌这些字眼哈、啊，在诗篇在以赛亚书里面都常常提到。那如果你看解经书也会讲哦，这可能是在描述巴比伦神话里面的什么作战的状况，那些部分你小心点，不要去看它，或起码先放在一边。我不能说一定没有价值，圣经里跟你讲空虚这个字，混沌这个字有什么样的情形的时候，你大家可以了解。好，那我们就猜嘛，就算是一个原始部落的人，或者就是一个思想很精密的人，当他看到地是空虚混沌的时候，好像很乱，没有什么东西。最少他看到地是空虚混沌的时候，大概他不会想到说啊，那是新竹园区就是空虚混沌，不会嘛？新竹园区很多高楼大厦啊，规划的很整齐的嘛，哈，方块的建筑，他大概不会看到美国的玉米田，那也不是空虚混沌，长了那么多玉米，很漂亮，或者一片芒草的地方，就是很空很乱嘛。他可以有这样的观念嘛？不管你多聪明多笨，神要用这些字眼来讲，神如果说神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地的产生呢，是先从这个 quark 的什么什么大爆炸的什么什么什么，各位，那只有天文学家能懂，那这世界就历世历在几十个世纪里就很多人不能懂了，而且也只有21世纪的天文学家能懂，到22、23世纪就会说，哎呀，圣经是很落伍的哦，那么讲着几百年前的老东西，各位。不要被科学唬住了，我们不轻看科学，也不要被科学唬住了。不要说最现代的科学反对圣经，这是可能的；也不要说最现代的科学支持圣经，这也是可能的。为什么？因为科学是会被修正的。所以，如果今天科学很符合圣经，像现在很多人很高兴哦，大爆炸大概符合创世纪，我没有太高兴。我不懂大爆炸，但我知道。这个理论恐怕再过一阵也会被推翻。如果我们今天说哦，圣经你看多么符合最新的理论，等到最新理论变成最旧理论，你就惨了。不要跟着现在的时代跑， 我们不一定是要落在后面，我们有所了解，我们也不轻看，我们也不因为我们自己笨自己差就不看他嗤之以鼻，我们能了解了解，我们也尊重，但是我们要想，还是要想神，神不是很爱我们吗？神不是全能，这是我们的前提，不是要去证明的东西。那么神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能够了解到什么地步？神是要我变成一个大科学家，大希伯来文的学者，我才能懂吗？我觉得这样神是不公平的。你去做大科学家很好，希伯来文学者也很好，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啊，而这个话一定对每个人都适用的。那我相信不管是什么样的学者，什么样的文盲，都可以看到这句话是说，神在创造的时候，神在创造，起码就我们来讲，不知道时间次序是不是这样，就我们来讲，地面有一段时间是又黑又乱的状况，又没有的状况。那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水从哪里来我不知道，地从哪里来我不知道，那混沌的那堆泥浆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神创造了一切，我知道起码看起来在第二节里面在讲到说，神的创造里有一个步骤，神的创造里有一个过程，就是要把乱的变成有序的。那我们可能也可以说，我们到今天可以看到神的创造的工作，这用一句科学上的话来讲，有很多人说这个在一个封闭的系统没有外力，不是很多人啊，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没有外力的干涉，整个的这个体系里的可用的能是越来越少，秩序会越来越乱，这是真的。各位，在我们这个封闭的系统里面，在这个系统里面，如果没有人干涉做事的话，椅子一定越来越乱，对不对？没有人去排它一下的话，这椅子会越来越乱。你让它不乱，就会要排。各位，不是那么难了解。你家的厨房卧室不去整理，它会越来越整齐吗？一定是越来越乱。这个整个的宇宙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这跟罪有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有那个外力必须这个系统之外，所以我们始终相信有神。在这一点，我也觉得，科学跟信仰是很一致的。这个世界是乱的，需要神不断托住，因此这里不断有讲创造，也有讲护理，就是管理。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因为我觉得第二节的话在今天都适用，不是神继续不断的用他智慧能力在做事在运行的话，不断的就黑。我们人自己可能可以做有限的干预，但那些干预不会有真正的好的正确的帮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与暗分开。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啊，这里当然还会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我在这里都不是说我们怎么解经怎么讲道，我只是在举这个做例子哈。我们这也不能很详细在这里解释，不过你可以看到哈。神说要有就有，这里面可以有很深的神学，神说就有了。而且下面一个，神说就有，然后就好。各位，我们的情形不是这样啊，我们说小弟来吃饭，他就不来吃饭。对，我们常常是我们说话没有用，从小父母到总统到牧师都有这个痛苦，弟兄姐妹往前面坐，都不往前，对不对？请不要迟到，都迟到，对不对？我们话没有力量嘛。所以我这只是在说，神的话其实很贴近我们的，你不要觉得很遥远。神说要有就有，我看了都大哭哎，因为我从来我说要有就没有啊。那这表示什么？神的话有能力。他要怎么？他一讲出一句话，讲出一个字就有。这里你又可以从圣经里很多其他的地方连在一起，包括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神的创造，有一点像一个大导演吩咐光来，光就出来了。就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有很多很丰富的，我们对圣经能够越多的了解，越多的熟悉，对我们是有越多的帮助。但是我们会看到看起来有冲突的地方。那我当然接受传统解释，第一章和第二章这里面看起来冲突不是冲突，而是神要用，的确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可能有很多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些事情，包括男女的地位，包括神对人的旨意，他要用这样来表达，这恐怕再过几千人再写几万本书也不一定能够把它表达的清楚写得完。但是我们相信神做的，神讲的是奇妙，是美好的。这我们也可以就是我看到，其实在历史历代解经家也都看到这个，但是有的最现代反而没有看到哈。就这里第三节产生一个问题，要有光就有光，可是是到第四，这第一天的事啊，到第四天的时候神说天上要有光体，第一天说有光，第四天才有太阳星辰月亮，那第一天的光从哪里来啊？这是很多的问题。于是有很多的解释，包括太阳月亮星辰的确是第一天就创造了，不过到第四天才显出来啊。这个讲可能也有它的道理了，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这就是我说的，当我们在看这些解经书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到一个答案，我们自己也不一定解得好。那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不解了，或者你不去讲了，你把它放在一边。但创造好像很重要，有的时候总想讲一下，那我们怎么去了解？我自己就是看圣经啊，看解经书啊，想啊。那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时间，我常常我希望我是从实际出发的。我常常觉得神学院也好，教课的老师也好，常常不知民间疾苦啊。这个你要讲一篇道啊，要花40个钟头啊，怪怪，我们一个礼拜哪有40个钟头去准备啊？每天要花2个钟头时间读圣经，要祷告，哦，很好，感谢主。起码我没有那个时间。那因此，真的，这个当然又是题外话了。传道人最重要是读经祷告，可是传道人大概读经祷告是做最少的，因为你做这个，人家也看不到，也不会追究你。你不做也没人追究你，你有没有祷告，有没有读经，没有嘛？但你没有去探访，你没有去开会，你就该死了。我们有困难，各位，这个体制我也觉得要打破，但是又不能打破，所以我们就要在艰难的体制中生活。这就是我刚讲的不抽象啊，我们在罪恶、在软弱、在不理想的环境中生活，我们就在这里生活，那你怎么办嘛？所以我就我问你能不开会可以，但是不开会他还会有别的，撒旦很厉害，总会叫你不能做正事的，然后叫你好有一个礼拜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在那里读经，我也有这样的经验啊，准备讲道啊，20本参考书在那里，哇，然后一大堆，结果就是空虚混沌啊。看了一大堆解经书，我今天要讲信心，看了600个信心的文章，不知道讲什么，然后在台上讲的时候渊面黑暗，大家都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我们的实际是有困难，但是我们相信主有他的恩典，我们就在这里面，我们也求主继续怜悯。我就觉得像我刚刚讲的，敬畏神、爱神、相信神、享受神，这种心中该有的态度，这是我们可以有的，是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有的。如果在这种艰难的时候，神能允许我们，你一天看不到2个钟头的圣经，2分钟还是看一看，你一天不能够有静下来祷告的时间，随时跟神祷告，学习敬畏他、相信他、颂赞他等等，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神会怜悯我们，各位，我们从来包括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中、很理想的环境中侍奉。事实上，我想保罗和耶稣侍奉环境比我们很多地方比我们糟糕的，可能有些地方比我们好。这个历史上会变的那些事情，我们也很感谢主，神让我们在其中。好像这段经文，这个光从哪里来的？哎，原来哈，其实传统上一直都有一个解释。这个前3天呢、跟后3天呢、是相对的。 也就是说第一天等于第四天，第二天等于第五天，第三天等于第六天。这个有很多不同解释，包括天主教、基督教用不同的名词来讲。哎，我想这也很有道理哈。譬如说有人说前三天是静态的，后三天比较动态的，前三天是比较是架构的，后三天比较装饰的，哎，这都很对。但是到底时间是怎么样我不知道。第一天讲光，第三天第四天也在讲光，就第一天其实就等于第四天。哎，我一看这很有道理。第二天呢就等于第五天，你看第二天是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这个水的上下当然也有很多人说一点都不合科学啊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也有很多的科学家，包括我们教会里海洋系的教授陈明本教授，他还我也看很多人说哦，这个地上的天空气上的水空气下的水，一个是指淡水，一个是指海水，这分开是非常对的哦，他讲的非常言之成理。然后空气是一个很硬的穹苍，也很对，因为大气层是很厚的一层，是对我们很多保护。用科学来解释，现代科学完全可以解释得通，好，很好，感谢主。但是我还是说我们也不因此就特别兴奋，因为科学还是会改变的，我们也不因此现在科学发现完全是站不住的，我们也不因此沮丧，我们不会冒充外行，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不懂就骂人家，我们就先肯定神的话。那这个第二天是什么？其实第一天呢，除了有创造有光以外，其实上帝一直也在做一个我刚刚说的就是让次序清楚一点。那个次序清楚就是什么？在分别。第一天做的是分开光和暗，第二天做的呢是分开空气以上的水。第四天的就是他把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嘛。第一天有光，第四天也是有光，然后把他讲这个光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第一天等于第四天是可以讲得通的。然后第二天是不是可以等于第五天呢？就是两个空气嘛，哈，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那第五天是什么？二十节，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还是在讲水，但是水底下有动态的东西，空气呢有雀鸟，于是就有空气和雀鸟。第二天讲这个空间里这几个不同的空间，第五天讲这几个不同空间里面东西在动的情形。第三天，那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分法来讲，就是把这个分开哈，空气上的水空气下的水分开。第三天的分法呢，其实看起来就是地和水的分，光和暗的分，两个水的分，然后地和水的分。第九节，第三天是第九节，就是要把水聚在一处，旱地露出来，然后旱地是地，聚水的地方是海，神看很好。然后地上呢要有，各位是静态的青草，然后各样的这些青草树木。神在这第三天的这个静态的同时呢，地上要有动态的，就是第二十四节。所以把第一天跟就这样两个三天来对比来看，是可以很恰当来解释。各位，这只是解释的一个部分，这个再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讲道里面，那又可以很多的千变万化。我只是说把它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从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这里来理解的时候呢，对我们 困惑，好像有人说你这是鸵鸟政策，好像有人说是反制不诚实。我们希望我们不是不诚实，我们承认有困惑，我们也承认我们不太能解释，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的更好，也许我们就放在一边，也许知道我们现在能解释的解释，但是我们思想，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也不是我刚刚讲的，不是解经，不是在讲到的问题而已，这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系。圣经不是只给我们阅读的，圣经也不是给我们讨论的，圣经也不是只给我们讲解的，圣经甚至不是只给我们做教科书的，道德的教科书的，这些都有。圣经是让我们跟神沟通的，是认识神的，是我刚刚讲的信靠神、认识神、敬拜神、赞美神、享受神、传扬神的。圣经是让我们因着跟神的关系，然后跟人相建立的。所以你在看这些的时候，也跟我们在跟人讲有关系哦。这里在讲到，当然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件事吧，就是我们基督生活里面的乐观哦。我们因着神的创造，我们非常喜悦。在这里有一个字就是好，神看真是好，神看这是好，神看这是好，而且神看这些都是好，似乎是在他特别描述出哈，就是在第五天哈，有生物的时候，神就赐福给这一切。第一章第二十二节，神赐福给这一切。就圣经似乎没有直接讲神赐福给光，神赐福给暗，圣经似乎没有直接讲神赐福给这些管理光暗的这些东西，但是当有这些活物的时候，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要他们多啊。这个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在牧养的时候也常常碰到有些是忧郁症、躁郁症、精神官能。我自己我相信也有忧郁的时候、躁郁的时候、精神不正常的时候也有，多少而已，强烈度而已。那通常就祷告啊，或者希望他有一些活动啊，然后有的时候有一些建议就是看圣经啊，那看哪一段圣经啊，看一看。有的时候人家很严重，根本不能看圣经，那么让他做祷告。有的时候也很难祷告，你又不能一直陪着，可能给他一句很简单的祷告文，或者是叫他听什么诗歌。各位，这我们都想办法，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办法有没有用，我们都是求神帮助。我就在想，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鼓励一个有忧郁症的人看创世纪第一章。如果圣灵真的有感动，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创世纪第一章让我们看到神的丰富。各位，这里不是像文学上很美而已，我没有办法讲出来，这里不是说在科学上其实很正确而已，我也没有办法讲出来。我们刚刚讲了，神是非常伟大又非常怜悯每个人的，神不是只怜悯有钱有势有学问的，神也不是只怜悯贫穷可怜的，神都怜悯。这怜悯的成分里面就是神跟他都可以交通，交通就包括用上帝的话。这个我相信，我甚至相当坚定的相信，在其他宗教里没有这么，不是这么美。我相信在其他的宗教文学，现在作者也可以写很多很美的创造啊，甚至异教徒也可以写是创世纪的音乐这些。我们中国这个女娲补天啊，还有这些神话里面万物的产生，也有一些很动人的话。可是这里啊，我看到的除了这些美啊，这些跟科学可能有关的东西里面，有个就是喜悦。神的创造是这么喜悦，神创造，把这个创造变得这么好，有这么丰富，神看着是好的，神有那能力，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命什么力就什么力，然后他真的像一个艺术家一样， 我也看过有一些那个，我不知道 C.S. Lewis， 我没有看过电影哈，他的书里面有讲到说那个 Aslan 的创造的时候是怎么样，那个比起来实在差太远了，因为他再好的文学家跟神这么丰富道理也难比。当然这段话如果没有圣灵感动，我们也看不出什么，就是，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原来空虚混沌，就是神对每个时代人要表达的，本来一个非常缺乏、非常乱、非常黑暗的情形下，有越来越多的美，越来越多的好，越来越多的好，越来越多。在这里面，可能我们也越来越多听到声音了，虫鸣鸟叫也有了，狮子的吼也有了，甚至那个奇妙的部分哈，你们可能没有看过哈，没或者说没有看到过哈，活物。这活物一般来讲就是动物，动物是从哪里出来的？在圣经里面居然用这样的字眼，动物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各位，地里只能长出植物，不能长出动物。但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四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哎呀，即使在摩西的时候，他也知道地里不会长出活物来的。所以你要说，哎呀，这很非常没有科学啊！摩西不懂科学，摩西不是科学家，乱写。摩西那个时代也知道地里不会长出活物来，那是什么意思？其实，在神话故事里有大地之母，地产生出所有的吃的东西，所有的生命是从地直接或间接产生出来的。所以有人拜土地，土地公啊。那我们今天说我们从地里长出来也未尝不可，因为我们身上所有的养分都从地里出来的，不管是素食的是动物，都是嘛，至终都是从地里出来。你说还有鸟啊，还有鱼啊，鸟也吃地上的东西，鱼也吃地上排到海里或在海里长出来的东西，就总都还是这个地来供应的。那这是什么呢？都在讲到说，哎呀，神借着我们想不到的，各位，这不需要什么科学家，这是一个原始时代的人他也可以懂的，一个有躁郁症的人也可以懂的。你可以拿起一把土来跟一个有躁郁症的或者不想活下去的，这泥巴里面有什么，要不要吃吃？他说我没有神经病到那个地步。然后你指着那一片绿色的草，你要草就吃了这个长得是绿色的，奇妙吗？你问他，你请他喝杯牛奶，牛奶从哪里来？就是牛吃草挤出来，就是这个。你吃草能挤出这个吗？你喝了这个牛奶，你的头发是黑色的，奇妙不奇妙？这里很丰富的。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你去想圣经里面其他的创造的，像诗篇104篇，诗篇104篇，你在这里对比着来看，第三节开始，在水中立阁楼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然后怎么样在创造，在斥责，然后在整个这世界上的越来越美，尤其是像在第13节，他从阁楼中浇灌山岭，他从阁楼中浇灌山岭。这一浇灌山岭，我就想到生气的事，因为我妈家是一楼，三楼有人常常从阁楼中浇灌水，水就下来了。当然，我说生气就是你可以类比呀，就是这样啊，上帝就在三楼浇，然后那个花就长起来了。当然，你不要想一楼的人淋水，然后地就丰足。然后就有各种美好的这些东西，这是一个奇妙的上帝他所创造的。你要看上帝所创造的，你也可以再想到我刚刚说以赛亚书里面也有很多这些讲到上帝创造的奇妙，譬如说以赛亚书第40章在讲上帝救恩的时候也讲上帝的创造。可是那个创造又跟这里的创造有点不一样，那个创造又很奇妙地讲到说，所有的受造物都是虚无的。各位，在讲神创造美好的时候，我们肯定，我们也同时肯定一件事， 这一切的美好离了神就都是空虚的。人的罪恶就是看到受造物的美好，不管是金钱是权力是性是知识，就去崇拜他。他们或者说乡下一点的，看到土地那么好就拜土地，看到海洋那么可怕就拜妈祖，看到雷那么恐怖就拜雷公。人如果拜受造物，创世纪第四十章讲到所有的万物，24到26节，那些东西离了上帝都空了，有上帝就存在。因此你从这里就可以再想到罗马书第一章，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想到，叫人无可推诿。这是上帝的奇妙。那么第二章里面的那些啊，创世纪第二章里面那些部分也很丰富，不过我想我们这一堂就不必再提了，我们休息一下。就算我们一直在做这些读经的事情，甚至一直在做祷告的事情，也不保证我们就是在敬畏神。法利赛人也做这些事，但是如果你不读经不祷告的话，那一定是错误的。你读经祷告不一定能叫你更爱主，但是如果你都不读经都不祷告，那一定是很危险的。那不管是不是要讲到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希望你能够多在圣经上面下功夫，多看，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要讲道，我们也不是为了要找出哪些经文好去骂人或责备人教训人，那都不是。我们也不是纯粹的说我们读经就好像吃饭一样，是领受神给我的，而不是给别人的一些秘方哈，也没有这样。我想我们就是把圣经当作神的话，这话是对我说的，是对历世历代教会说的，是对弟兄姐妹都希望能够有帮助的。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那在现在的生活里面，实在圣经能够我们能够花时间去看圣经的情形好像越来越少，我知道这个状况，我也只有求主帮助我们。这需要牺牲的，我们需要把某些东西放在一边，多去看，这也需要对付你自己肉体的。我们总还是喜欢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哈，做这个最重要的读经和祷告，我们会忽略这个部分。也许我不需要多讲哈，但是我们还是根据一段圣经看一下，在诗篇第119篇，诗篇119篇里面，整个诗篇119篇里面就讲到对神的话的读和想和行。第一节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第二节也是遵守他的法度，但是里面有一个一心在寻求他，遵守他的法度，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些事不是产生一种自大自满自以为傲的，而是在寻求神。你不要以为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就是一定在寻求神。有的时候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也许我们的用心是要写一篇报告，这不一定不好。也许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是要研究一个话题，尤其现在基督教越来越在很多地方热门了，也许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他在研究耶稣跟什么什么的一个比较，他在读圣经的话，他也很仔细的在查考，他甚至在想到说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信仰，很恭敬，但是他本身丝毫没有在寻求这位神。那我也很希望我在看圣经的时候，不是只是在讲道的题材，不是在找这些题材，是寻求神，而且是在已经被神寻求的状况下，寻到的状况下能够寻求神。有这样的心智的人，这样是有福的哈。那我们也看119篇第三节，不做非义的事，遵行他的道。你看这里都是遵行遵行遵行。第四节， 你吩咐，你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神的话的确是要殷勤遵守的，但这殷勤遵守，我们当然也知道不能成为一个律法主义，因为靠着自己来遵守，我们只会越来越骄傲或者越来越绝望。骄傲是如果我们靠自己做成了，我们就很骄傲，殊不知那样叫神更加的愤怒，因为我们自大。路德的神学，或我们基督教神学，或整个圣经真的重生得救的人的教会里面的神学，有一句可能你们又听不懂的一句话，我们想不到的，你越努力做基督徒就越叫上帝愤怒，你越想要良善就越叫上帝愤怒。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法利赛人的心态。我们先不要想法利赛人是很坏的，就是你努力嘛，你要爱人如己，你要圣洁嘛，你就非常非常努力去做，你不知道这些律法是告诉你你根本做不到的。各位，你觉得很困惑吗？我换一个角度来讲，可能你就懂了。如果你的小孩子四岁，他有一天他为了孝顺你爱你，他就到一个很便宜的那个卖二手的家电的地方买一个洗衣机，要爱妈妈。他要买那个洗衣机，假如说非常便宜，本来是10000块，那个卖1000块。你那儿子四岁，每天呢就在街上讨饭，讨了1000块钱，然后他一个人把那个洗衣机想要搬回来，然后你很穷，住在3楼，他努力的想要把它搬上去。各位，他越努力讨饭要孝顺你，他越努力把那个洗衣机要背上来，你越生气。你会希望你小孩做这样的事吗？我相信你不会这样希望吧。你小孩怎么会想这种事？你妈妈是谁呀？虐待狂啊！各位，我们不是要变成小孩子的形状才能进神的国，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依靠上帝，这是一个基本，而所有基督徒不断在犯的错误。律法上的要求是要求，但是要告诉你你是做不到的，上帝的标准很高，你要随时谦卑的依靠上帝。我们一方面永远是4岁4个月大的小孩在神面前，一方面我们当然也因着他的恩典成熟，所以我们也要做很多的事，包括帮妈妈洗衣服，包括帮孝顺父母，也就是服侍我们的神。但是你又永远在神面前也是一个全然无有的人，好叫你在一切的服侍上你总是完全靠着他来服侍他。那你在看这个诗篇的时候，还看很多的时候不至于走入律法主义，就在这里了。一心遵守，不做非义的事，为要我们殷勤遵守。这些事情你当然都觉得是很宝贵啊，但你如果圣灵真光照你，你就看了真是要吐血了。你就是我怎么办呢？这里讲的每一个字我都不是。你行为完全吗？你是厚脸皮啊，你说是我就觉得你不是。不做非义的事，你也知道，尤其在新约里面，其实旧约就有不做非义的事，包括你不去想那些事情。我行事坚定，这也是一个善性的循环。我们越是靠主能坚定，就越能继续的坚定。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就不至于羞愧。当我们看重人的一切看法的时候，就必定羞愧。这是个世界上人必定有的情形。你越讨人的喜悦，就越在世界上被人唾弃。这是这个世界的法则，这是丛林法则，这是残酷的。撒旦罪恶从来不会对跟随他的人慈爱的，你跟随撒旦，顺服撒旦，结果一定悲惨。但我们人就常常不愿意看重神，看重世界就羞愧。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们学会判断，我们就要称谢神。我们会判断，我们你看这里讲到，我学会判断就要称谢你，真实称谢你。你看又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嘛。我学会了你公义的判语，不管这是指律法或者任何东西，我们学会了，我们就会以自大的心去判断别人，对不对？我学会了这个，我就会去判断或者彰显那些不会的人，我在他们面前彰显我的会。可是我们学会了，我们是称谢神。那第8节，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 这也跟我们在上堂讲的，当我们尽心的遵行神的话，当我们遵守他律法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握我们在一种非常得意的状况，我们有可能要呼求神不要丢弃我们。好，在十一节我们也很熟悉，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然后继续讲要看重喜悦神的话，求神继续的教导。我想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求主让我们多喜悦神的话。但是你再看这一段话，跟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法利赛人祷告不也很像吗？那个法利赛人祷告就在称赞上帝啊，那个法利赛人祷告就在非常的诉说他如何遵行上帝的话，那是怎么回事？诗篇十九篇跟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批评是矛盾的、冲突的吗？又回到我刚刚讲的，我们总有一个信心，不管我们看圣经、祷告，或者生活中觉得神的话有多少矛盾不对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还是相信这是神的话，相信这是正确的，相信这是可靠的，相信这是有权威的。但是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些看起来的矛盾？我们就谦卑的学习祷告，而且操练，这都不一定是一天可以解决，也许这一辈子不能解决，也许几百年有些圣经的难题也没办法解决，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不因为我们没办法解决，我们有困难，我们就草率的否定了神的话。我总是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而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一点。那让我们继续去遵行，继续去看到我们很多地方是实在容易得罪神，继续去思想，那你怎么在生活中继续看重这个神的话，把圣经当作神的话，多去读它，而且多去操练它，多去思想它。啊，各位，这是对付了，这是求圣灵帮助我们，这比我们其他的事都更难，这比所谓的勒住舌头不动怒等等都更难，因为这是对整个圣经律法上的一个遵守，我们是不能遵守的。我们靠着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帮助，凭着信心继续不断的有这些操练，但是也继续会有这些困难。最重要的，各位，我不希望我们是对圣经越来越熟悉了，我们是对神越来越熟悉，这两个有天壤之别。很多人对圣经是越来越熟悉，可能就越来越自大，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修养，但那有修养不等于就不会自大，可能是有更多的自大，那就是法利赛人的毛病了。神没有叫我们不读经不祷告，神没有叫我们做一个无知人，神没有叫我们不学习，我们是要学习，可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些学习里面，主继续来教导我们啊。十三节我们继续来传扬，十四节我们继续喜悦，十五节我们继续来默想，继续来看重，十六节我们继续在其中喜悦，我们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十七节我们继续求神赐下厚厚的恩典，让我们活着能遵守上帝的话，活着不能遵守上帝的话，那就是自取灭亡。我们继续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出他律法的奇妙。给我的题目里面有这样，怎么从读经里面读出亮光来？我也知道我上一堂讲的叫人家越读越黑，这也很抱歉。那本来我就觉得读圣经不一定能读出亮光来，读出亮光也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需要先去读出亮光，因为我们想要去读出亮光的时候，常常有个麻烦，就是没亮光我们把它挤出一点亮光，就附会出一个亮光来了。这我实在是哈，就是在讲的时候，我知道底下很多并不是传道人，但我也不希望我只是在针对传道人，因为我自己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不大觉得耶稣是好像耶稣讲道的时候，常常小孩子大人什么都在一起的，并没有特别分什么近身什么的。你说有啊，他有时候偷偷带门徒到一个地方，那个是密集班的，是近身班的，是特别亲密的，没有错。可是那个被写下来了，也是给我们每个人看的。 虽然在那个场合是给门徒讲的，但是他把它写出来也就是要给我们每个人看，所以这两层意义都有，就是每个人都还是能懂，每个人也可以成为更晋升的，这是真实的。那我们如果说只是想要哈，就是还是你的眼光对不对，你的眼光是我，譬如说你来这里吧，你的眼光你的目标就是我学会一套本领回去就可以讲得很精彩，以后大家听到就不会睡觉了。各位，我必须说这是得罪神的事，如果你叫大家不会睡觉，你以后每次放个脱衣舞片给人家看就不会睡觉了，你要学那个干嘛？你说哎呀不要讲这么下流的话，我是要用神的话，那更亵渎，你用神的话叫人家哇眼目的情欲吗？我不是，我说重点的话意思就是说问题在哪里，我知道，我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问题在人家不甩我们，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们让人家看得起我们，问题也出在这里。各位，我们不应该在意人家看不看得起我们，我们应该在意神看得起我们这个罪人就好了。所有的问题，自卑感、骄傲都是这些，我们自我太强了，我们的谦虚也是假的，我们的骄傲也是空虚的，就是我们觉得自己，我觉得整个的从亚当夏娃开始，人的文化就是这个毛病。我们就在看，不管在教会里教会外，就是我们要争一口气，人家要看得起我，这个不是不对，但是出发点错了，目标错了，是神看得起你这个罪人，而且没有理由的，而这就够了，这就叫做爱。我们有了这个，我们就不会有那种不安，我们又不会有那种虚假，我们就不会作假，我们就不会一天到晚在人家面前要不然就自卑要不然骄傲，我们总是这两种情绪，一下就是自卑，一下就是骄傲，一下就看不起别人，一下就嫌别人看不起我们。个人是这样，教会是这样，我觉得国家民族也常常是这样，就是对人家有敌意或者有骄傲的意思，要嫌给别人看。各位，你我都是罪人，我们做尽错事是很多了，这见不得人，这也是真的，但是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又回到最基本的，讲什么都是讲到神。这个神为什么这么奇妙，他为什么要创造我们，他为什么要继续赦免我们、管教我们、恩待我们，我们认识这些，我们相信这些，就叫我们生活有力量，就叫我们那些虚假、下流、污秽、不诚实、暴力那些东西可以被洁净。各位你也知道，我也知道，那很痛苦。今天全世界人都看得起我，还是很痛苦，因为我怕他们下一分钟不看不起我了，那就更痛苦。就跟一个模特儿，就跟一个电影明星一样，他有一万个掌声，比你我掌声多得多，他比你我更痛苦一万倍，因为我没有一万个人跟我叫好过，所以没有人叫也没关系。他有一万个人叫，明天不叫了他就悲哀了，这就是那些美女啊、名模啊悲哀的地方，因为这世界很残酷，有一天没有人家会不叫他的。他再怎么美丽，他有一天会过去，学问再怎么大，长江后江会推前浪，再伟大的人事物都会过去。我们不是因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们愿他们继续荣耀，很好看的也很舒服，但是我们看到是神，你自己也是一样。所以我你说怎么讲到怎么看出亮光，不是看出亮光，看不看到亮光，你要看到上帝，这是上帝的话，上帝耶稣基督在这里面显出他一切的奇妙，这是真实的，这是可靠的。是我们承认，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自己也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们自己表现思想也常常完全目中无神，包括可能在讲道的时候，可能在祷告的时候，可能在领进敬拜赞美的时候，完全想到就是你们看我领得多好，你们看我讲得多好，你们听我圣经多熟悉，你们能吗？就人就是活在自我里面，我们的得救就是哎，主成为我们心中的主，成为我们心中的神，成为我们的良人，成为我们的岩石，成为我们的山寨，成为一切我们刚刚讲的，甚至那个会偷东西的贼、不义的官，通通都会成为。但是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发现这些对我们都是有造就的。那圣经上的话， 我们能把它讲得多好多妙，这不知道，这是看个人，神给个人的恩赐吧。我们可以求那个恩赐，但是你有那恩赐可能更危险，因为就不再荣耀神了，就在怎么样啊表现自己的这方面那方面。所以教会里面，这不只是我们传道人会面临的危险，布道家会面临的危险，那个能够医病赶鬼的也会面临这些危险，那个能够在教会里做执事长老的，然后能够有各样的在世界上也很丰富，都有这些危险。因为这些危险会叫我们夸口，实在是不了不起，这是神的恩典嘛。你能赚钱，你是博士，你是医生，你是教授，你很美丽，你是台大学生，你领敬拜赞美比谁都领得好，这我们没有轻看这些，我们享受这些，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这些。但这些容易叫有那些人骄傲，容易叫那些没有的人嫉妒。我们就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心不断的能够回到神那里。你有神，你能把神的恩典表现出多少，让那个荣耀的部分产生，我们不知道。我们希望这样，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归主，我们希望客家教会能复兴，我们希望每个教会都能复兴，我们希望全地的人都跪拜敬拜上帝，我们希望，我们也盼望这些。但是在这些希望盼望里面，多么容易走私掺杂一些我们的私欲。哦，主啊，复兴这个教会是借着我的讲道，主啊，复兴这个教会是借着我来了以后。各位，这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摆脱的，唯有求圣灵不断帮助我们，我们的成我们的败都不断的在高举我们或控告我们，我觉得这是最难的。那就求神帮助我们，是求你让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看到你的奇妙，看到你的救恩，看到你的权柄。这不会是自私的，因为看到你的奇妙就领受到你的丰富，领受到你的丰富就领受到你的心，领受到你的心就想到你是如何的爱人。怎么可能神只爱你一个人？怎么可能神只叫你一个人发扬光大，聪明能干？甚至各位，尤其像我这种小人物、失败的人，最有那种报复的欲望，常常想到哈，就是，哎，有一天呢，我到那个豪宅去，那看门的人，你是谁呀？啊，然后等我出来的时候，董事长替我开门，然后说：“哦，这是康牧师，你对他要客气一点，来帮他开个门。”啊，那我就最满足了。各位，这真是下流。但是我有这种心，我知道，恐怕我猜你也会有这种心。这就是小人物，我们不应该这样想，但我们觉得不公平啊！他为什么这么看不起我？哎，问题是，你又何尝看得起那些比你低很多的人？你又何尝看得起他过？你觉得这个人好小气啊？那你碰到一个比你小，就你人家看不起你小气，你看到比你更小气，你不是也很火大？你长得不好看，人家不理你，你在车上看到一个更丑的，你大概也不理他吧。各位，我们人很可怜，这世界你用人做标准就很可怜。所以我说什么讲道啊、牧羊啊，这些能力的表达，所有世界就是你怎么把自己变得更好一点。所有世界绝望也在这里，因为我们不能把自己变得更好一点，我们没有那个能耐。对，神把我们变得好，但神把我们变得好，并不是我们马上就变成一个美女。昨天我去看一个，昨天上午去看一个老太太，去看她，探访，就一开门，这个她从外国回来的那个孙女开的门，我就说哇，这个童话故事发生是真的。我来以为看到一个老太太，一看青春小姐，好高兴啊！以后常常这样子。各位，我喜欢看到小姐，这也不是错误，但问题是小姐也会变成老太太的。这个世界是这样，我们是喜新厌旧，我们是嫌贫爱富，我们是这样子。我们有的时候 好像说我们也去帮助麻风病人等等，但那很多时候做那些并不是出于爱心，是出于一种报复，出于一种让人家看到我比你高贵，你这种人庸俗。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我可以把一切舍给穷人，焚烧自己却没有爱。你说怎么会一个人焚烧自己把一切都捐出来还没有爱？太多了，太多人不是真的爱。你没有上帝的爱，你不能爱任何人；你没有上帝的圣洁，你不能圣洁；你没有上帝的公义，你没有公义。所以各位，一切事回到神那边。我们不一定能讲道讲得好，我们不一定能长得很漂亮，我们不一定能够也很有能力，我们口齿不一定很清晰，我们不一定能变得很英俊美丽，但是奇妙的事是，即使这样，神还是很爱我们，这就够了。问题是很多基督徒说这不够，这就够了。而在这种够的里面，我们能活出能胜过这世界，就在这里。求你让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如果在看错的时候，如果我们能更谦卑、更圣洁、更善良、更归荣耀给主、更认识神、更敬畏神、更信靠神、更敬拜神、更赞美神、更享受神、更传扬神，那是好的。而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也很可能更多是叫自己得到满足而已，那是不好的。很可能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叫别人舒服一点，这也是好的，但这也是掺杂。我们希望是单单把荣耀归给主，神是一切，但在这一切里面，若神许可，也希望这一切能够正面的用出来，包括我能看出圣经的亮光，我能够讲出圣经的亮光，我看出讲出的时候，弟兄姐妹能够听到而受感动而被改变，不信主的人能够俯伏敬拜上帝。我们希望是这样，神也希望是这样，但神的带领有的时候不是这样，让我们还是学习顺服。求你让我看出来。第十九节，我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啊，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现在越来很不是现在，历世历代都有很多神学说，哦，我们在地上永远做，没有什么添加，不去想将来。可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是做寄居的，意思说我们更加仰望神，倒不是说将来到天上，也可以是现在在地上，但是我们一定是仰望神的。不要隐瞒你的命令，他已经是天天寻求神，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已经是看重神的一切命令，他仍然求神不要隐瞒。这隐瞒并不是说神的命令听不到，也并不是说他要听神最新的命令，因为神的命令都已经在圣经里了。这个不要隐瞒，我想意思就是让我更加明白你的命令，不要让我不能更加明白，让我更加能遵行，让我能更加知道你命令的意思。就好像你们要爱人如己，这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如何，我可能已经能遵行了，我可能已经经历到了，我可能已经经历到在爱人如己里面上帝的恩典了，但是主求你继续给力量，因为下一分钟下一件事我碰到的会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继续的遵行你的话，能不能继续信下去，求主帮助。二十节，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他已经有上帝的话了，以色列有了，尤其这个人一定有了，还在切慕。所以我想不是说他想继续的在看在读要有另外一本版本的圣经，他希望能够把神的话有更深入的明白了解实践传扬等等，而这个是要叫其他的人也得到福音的好处，要神得到满足。好，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对神的话有一种更丰富更完全的喜悦。我再一次说，不是说你每天一定要花多少时间读经祷告，但如果你一点时间都没有，而你不知道你不读经祷告是一个罪恶的话，那实在很危险。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理由，从来离弃上帝有很多的理由，从来不遵守上帝话有很多理由，每个理由都正当的不得了，但是我们神就是在做我们人办不到的事。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 看重神的话，看重跟他的亲近。好，我也讲到说，我们讲到需要有多读书啊，这个读书这个部分哈，那就更说起来有点伤脑筋了哈。一个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没什么时间读；第二个读也读不过别人，我们年龄也没有那么大，尤其这些年轻小伙子读得好厉害，好棒。第三个，我们当然也知道啊，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嘛，尤其我们书读不好的人最喜欢引这个话。这但的确也是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能够多读一些好书也是好的，但希望这些不是叫我们骄傲，甚至也不是组织什么讲道的材料，但是我们就希望，因为这个世界是神的世界，到处都充满了神的智慧。如果我们高举神，高举神的话，我们愿意渴慕神、渴慕圣经的时候，有一些我们在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上面能够多了解一下也是好的，这不是最重要，但是有一些也是好的。在这里我实在很希望，我希望我不是因为一个自己喜欢看书的人就把这个想法一直加注在别人的身上，我实在觉得可以少看一点电视，少看一点报纸。你说没有时间，我们花在这上面时间实在是不少，这个实在没有什么价值。这有价，我知道它的价值就是有的时候轻松一下我们。读圣经不能轻松，只能无聊；读书呢，只能更沉重。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些我觉得美好的习惯都需要花一点力气才能养成。譬如说早上起来运动，譬如说多吃一点健康的东西。哎呀，我吃那个什么东坡肉、肥猪肉，从来不需要有什么努力去吃，只有努力不去吃。但吃蔬菜水果就要努力去吃，少吃一点从来要努力，多吃从来不需要努力。凡是美好的事，我想我们这堕落的肉体都需要努力哈。你去说人家的坏话，从来是不需要努力，自动就出来了。你去传福音都要很努力，要攻克己身，对吧？让我们这些操练上面都继续不断。我希望我们多能读一些好的书，这好的书当然烂的书太多了哈，常常就是我们不太能够分辨清楚，求神帮助我们。保罗哈，在罗马在使徒行传十七章跟雅典人讲的这一段道哈，我是很喜欢引的哈。你可以看他真的对神的话很熟悉，他对他的听众的这些了解他也很熟悉，所以他跟雅典人讲的时候，这是一篇很好的道啊，《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二十二节。这些人的态度并不好，他们不是慕道的，这些人呢，是那个雅典人的生活态度是很多西方东方到今天知识分子非常羡慕的。有一个被很多人喜欢的女哲学家 Hannah Arendt 就是很羡慕这种，我是一点都不羡慕哈。怎么样呢？他们做什么事呢？就是路加很幽默的讲，二十一节，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哎，这句话很讽刺，但是也把雅典人很羡慕的生活讲出来，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都羡慕这种生活。他们住在这里的人都是什么高级人？所谓高级人呢，高等人，雅典文化最高的哈，我们中国人翻译都很有意思，既雅又典啊。很高贵，很牵巧，这些人都是有钱人，不需要工作的，不怕失业的，那比新竹这些大，就是我们的什么，我觉得苦命的张忠谋先生都更高级。就是这些人，我也觉得真苦命，钱这么多了， 早就退休，是我早就退休，天天去吃喝玩乐了。哦，他还要更赚钱，好，他们伟大，我承认啊。但是雅典人没有这种生活观念，你那么多钱干什么？你现在的钱让你能够不欲衣食就好了。哎，这点我能同意，只是也神也不一定带我们是这样子。雅典人最认为最幸福，就你不要赚钱，有吃有喝。就跟现在那种啃老族一样，他有吃有喝就差不多是这样。他也不想工作，也不要读书，什么事都不要做。雅典人是那样，去那也是这样，什么事都不需要做。做什么呢？一个说，一个听，说说听听，倾谈、聊天、交通，呵呵，就讲这些事情。他们就是这样，他们不必顾吃喝。因为这个前提是他们不需要体力劳动，而再一个前提就是他们看了很多的书，很有文化修养，很聪明，天天在那聊聊吃吃喝喝。哦，你在很多那种西方，我相信台湾也有那种说高级的什么沙龙啊，什么知识分子就喜欢这一套，然后表示自己很清高很懂。我要说是这些人也是上帝要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而这些人要信耶稣，跟一些非常辛苦努力工作的打工仔一样，各位，神的灵不工作，任何人都拒绝的，包括牧师。神的灵不工作，就算我们坐在这里的人你也拒绝。我不是说因为你拒绝就是你是神的灵不在你身上，对不起啊，骂你了。就我们如果不依靠神的话，不管是谁都听不进去。你再想想圣经里最听不进去神道的人是谁，就是犹太人。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就讲过，对以西结说，我差遣你去，不是到那言语难懂的民族那里去，你不需要花十年学他们的方言，我差你去的地方是你们两个都能沟通的，语言从来不是问题，是心硬了。语言当然也可以说是问题了，不能说从来不是问题，但不是那基本的问题，也不是书读的多，也不是书读的少，也不是男女老少，甚至我必须说不是文化的背景，是心硬。神工作就可以，当然我们也不是懒惰的那种说神工作，我们也希望神借着我们工作。我刚刚讲了雅典人一堆坏话，哎，赶快就说了哈，保罗在这里的失败，如果这算失败的话，不是第一次，他在很多地方都失败了。当然他也成功，这成功失败我们很难说，很多人听不一定是成功，很多人觉知不一定是成功，神知道谁才是败子，谁才是败子，谁的工作才真实。就算是真实工作，有人自己是受亏损的，有人传道是传了，人也得救，自己心不对。神虽然使用了个道，但是这个人不好哈。啊，这个我们不去谈他，我们就要讲对这种很难讲的人你怎么讲。你去传道，布道也好，传道也好，有一些比较经典的东西你可以去想一想，跟这种高级的无聊的，然后喜欢听听新闻的，毫不慕道的，一点都不可慕的，如果有可慕就是希望在耳朵发痒再听一点新闻，就这个，这种人你怎么讲。对另外一种完全不慕道，完全不可慕，他想到的比这些雅典要低俗多了，他想到只有吃喝玩乐，甚至不是高级的哲学讨论，他想到只是性，他想到只是吃，他想到只是吃，然后怎么样跟人家在性上得到满足，这种人怎么传道？各位，你知道我在讲谁吗？撒玛利亚妇人，她有六个男人，耶稣怎么跟她传道？各位，你不要觉得圣经讲的是很遥远的事，就是在讲你我，就在讲你我身边的人。你看我们现在身边人不是都在讲这些？打开广告哪个不是信？打开广告哪个不是吃？我们也是，信不敢讲了，吃也是嘛。我们天天都在讲怎么吃得更好，客家菜很有名，对吧？你看我也想讲吃的，没有一个是容易的。耶稣跟 井边的妇人谈到，耶保罗在亚略巴谷讲到，耶稣跟高级的知识分子非常可慕的尼哥底母谈到，有人慕道，有人不慕道，有人不想聊不想听，有人想聊想听，存着不同的动机，存着不同的想法。我们没有说人家一定要怎么样，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一定要多完美了我们才能怎么样，我们也是罪恶的人。神借着罪恶的人对罪恶的世界讲道，我们敬拜神，我们感谢神，始终要依靠上帝。好，就是这个你还可以想到很多了，你跟祭司怎么讲，你跟牧师怎么讲。我觉得那些信息里面有一方面就是都非常贴切的跟听众有关系，我现在已经有边跑到第四点那里去了，跟听众有关系。所以耶稣跟那个井边的妇人就从水讲起，因为他最关心的就是两个，一个是水，一个是信，这两个耶稣也都讲到了。耶稣跟那个跑来跪下来跪在他面前的少年官讲丢弃一切的钱财，耶稣的讲的比喻里面有跟牧人讲的，因为听众里有很多牧羊的。但是你在想跟牧人讲就跟我们没关系吗？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是牧人，耶稣听众里面没有一个是做 IC 的，那时候还没有什么 IC 了， ID 也没有了。但是今天做 IC 的人不能听耶稣的道吗？又回到我前面讲的，我始终回到我前面讲的，你要把神的话当神的话，那其他的都比较次要一点，不是不需要，但是比较次要一点。人在不完全的世界里面生活。好，众位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哦，他们敬畏鬼神。我看雅典这里啊，我马上想到我在新竹这地方，雅典跟新竹也有很相像的地方。哎，当然有很不相像的地方，也有很相像的地方。从雅典人来看，新竹人是太庸俗了，一天到晚就张忠，最好是张忠模型的，拼命工作，苦命啊，干什么？吃吃喝喝，谈谈高级的新闻，充实我们的艺术修养、哲学就好了。人生就是这样。然后品味一下啊，这个酒怎么样？这是哪一个年份的？这样子，就这样子，生活就这样。最近这个牛津大学出了什么新的书？牛津的不好啊，那个德国的那本书比较好一点了啊。像这种高水准，各位你在清华都常常听到这一类的话，他们用不同方式来表达。他们会看不起这里的人不够水准，但是很相像，他们有很高的知识，雅典和新竹都是。他们非常迷信。哲学家应该是什么都不信的，但他们很迷信，这也不稀奇。我知道在园区里面的这些最尖端科技的人最看重风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些最可以说是无神论的最知识聪明的人，他们每件事都算得最清楚，他们是科学家，他们是企业家，他们算得很清楚，他们有最好的人来帮他们研发一个产品，在研发的过程中他们会请最好的最可靠的市场设计各样的分析师来分析，顾客希望什么，什么地方大概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们都知道。然后他们会投资一笔天文数字来做这些，100亿1000亿我不知道，但他们知道一件事，他们这样的设计、这样的计划、这样的研发、这样的考量、这样的注重市场、这样的判断，他们不知道卖得出卖不出。各位，没有人知道，你问张东盟也不知道，谁知道金融海啸？当然事后诸葛亮很多了，谁知道？不知道怎么办？那就交在神明手里吧。我花个几千万请个风水师，嗡嗡嗡一下，可以啊。他们怕， 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都在惧怕当中，管你是大科学家理智的不得了，他怕，他可以很有修养，他可以很理智的面对，但是有一点，我不是什么心理学，我根据圣经讲的，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在神的震怒之下，他怎么能不惧怕？他没有平安，所以他们满城都是偶像，讽刺，又是偶像，又是伊比古罗斯多亚的学士啊，他们当然觉得保罗不过是另外一个幼稚的人，就是拜鬼神的，拜外邦鬼神。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听到新新闻啊，新消息啊，新哲学啊，表示我很前卫啊，表示我很前进啊。保罗跟他们传，你们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哇，保罗也是马上就进入了话题，我也很感谢主。保罗到底讲了多长我不知道，但是马上进入话题。各位，我不是在教什么讲道学，我没有那个能力，我只在分享上帝的话。我觉得上帝话应用在每个人身上，你们学不学讲道法不重要，你们都需要听神的话，你们也都需要跟人讲神的话。你会碰到这样的人，你怎么跟人家谈？我们怎么去探访？我也没有这种本领，我们也去探访，哎，真是也很难了。我跟很多同工去探访的时候，去看人家的时候，大概我们也只能说啊，送一包礼物，然后说啊，有的时候不认识的人，就是啊，我们是基督徒，愿你平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医院或者少年关护所或者监狱，或我相信多多少都去过嘛，或传福音，或者是到社区报佳音，大概就是这样嘛。我们笑笑唱唱，然后给送他一片 CD 等等这些，我们很有礼貌嘛啊。最勇敢最勇敢的是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就完了。看你是一半勇敢就是耶稣爱你，两倍勇敢就是我也爱你啊，就看你要讲多少了，大概就是这样。我们跟人，如果他愿意停下来讲的话，不管是社区的或医院的，或者是认识的，尤其是不认识的，大家就在医院里面，哦，您是哦，是做是做这个腹膜炎啊，那要多多的休息哦，那听医生的话，吃药啊，等等啦，反正我们讲的话呢，实际也会讲。我们不能讲别的嘛，我们也不能冒犯人家，就大概是这样。我去看，很多时候我们去探访，就是关心，送个礼物，愿你平安，可不可以唱一首歌啊？唱首诗歌，然后要唱野地的花，没有耶稣的哈，要唱这些，比较不要冒犯。各位，我都懂，我都懂，在整个保罗讲这篇道里面没有提到耶稣两个字。我们不是死板，迂回或者是间接可以。但你心里有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你认不认识神？我还是说，先不要管这个人怎么样，你认不认识神，这是最重要的。你认不认识神？要神是创造者、管理者、审判者、拯救者，而且是唯一的，而且是全能的。如果你很清楚这一点，这个人如果不认识他、不信靠他，你应该很确定一点，他要下地狱。或者你要更确定一点，除非他悔改，他现在就在地狱。当然最重要的说，只有一位能够拯救你，就是耶稣，你要信耶稣。各位，我们信息很难讲。我很佩服一个神学家 Van Til， 他们就说他对任何一个人，哲学家或者他常常去医院探访，就是很清楚很简单，就是又清楚又简单又有礼貌的跟不信主的朋友说你要下地狱。哇，我很佩服他。我们既不敢清楚的讲，我们又不能简单的讲。如果我们清楚简单讲的时候都是发脾气的时候，不礼貌的时候讲， 他很清楚，很简单，很有礼貌。我觉得保罗在这里也是这样讲。各位，我还是说，我们不是在这里学什么讲道法，因为这你学了，然后说哦，我现在拿了一个宝剑出去打仗，那一定错的。耶稣、保罗、以赛亚，每个人还有挪亚，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传道。个人传道也好，个人谈道也好，对我们的子女讲也好，对四五岁的幼儿、又很小的小朋友讲也好，对老人讲也好，我们都有道要讲。甚至真的从一个角度来讲，在病床上病危的，可能已经失智的，我们也要讲。我这些都有圣经的根据。我们怎么讲，他听不听，他的心态是什么？我想第一个还是上帝是什么，上帝的心是什么，你认识不认识？第二个你自己呢？哎呀，我也不知道。哎，那就麻烦了。你自己很多可以不知道，神是独一的救主，你不能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我就觉得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包括牧师。好，愿你认识神，愿你敬拜神，愿你相信神，愿你喜悦神，愿你爱神，愿你传扬神，愿你把神当神。你有这样的认识，你自己知道你在传什么。他对雅典人真是讲得很好。第一个，你们敬畏鬼神，我看到了，他已经切入这个。你在新竹可以讲，这个你在北港也可以讲，这在北妈祖绕街的时候你可以讲。哇，我看到你们敬拜的有一座坛呢，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好，各位，这里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事情了。保罗在这里讲，雅典人都在敬拜真神，他们在敬拜真神。各位，他们在敬拜满城的偶像。他们有人哲学家是伊比古罗派的，有人是斯多亚派的，他们以为保罗来讲的是另外一个神，外邦的神。保罗说，你们并不认识，你们不认识的神，可是你们在敬拜的。我告诉你们，是不是保罗在这里讲雅典人是得救的，因为他们在敬拜真神，不过不认识。有人是这样解释，各位，这是绝对错误的解释。任何一个不敬畏耶稣的人，不信靠耶稣的人，不是得救的。这一点我知道，很多包括福音派神学家都反对这个说法，但是传统的讲法我接受。保罗说，因为保罗在下面告诉这位神，他们根本不认识。保罗只是在说，你们在敬拜，你们有一个敬拜的仪式活动，你们根本拜错了。就好像保罗在跟一个女孩子说，你非常爱而不认识的人，我告诉你是谁。他并不是说你的丈夫，你意思是说你非常爱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呢其实在贩毒，其实他不值得你爱，你更不认识他。保罗并不是在讲这个话，虽然一般讲会讲这样的话。保罗是在讲说，你现在拜的那个根本不是真神，你根本不是在拜真神，但是你有那种虔诚，你有那种努力，你是在敬拜一个神，用你的名字说你不认识这个神，你却在敬拜。那保罗就从这里来切入。我现在告诉你们，哎，这就是求主给我们这个力量。我也不是说我们每次去传道，我再次讲，不一定是讲道，可能是个人谈道，可能跟你家人、跟你母亲、跟你什么，也不一定是天天都在讲嘛。因为有的时候不信主的讲了会吵架嘛，我们只能偶尔讲一下，甚至可能的偶尔是几年一次。因为从小到大，从你信主以后，每次提你的丈夫或你什么，一谈起来就吵起来。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天天讲，这个我们承认。照耶稣的讲法，有的时候讲一次就够了，他一次不听就把脚上尘土跺下就走了，到下一个地方。这些我们都要灵活来应用啊，就既不是你要跟你妈妈跺跺脚就走掉了，也不是说你要天天跟她讲啊，就是我们灵活的来运用。我在这里很佩服，就是我在想，我怎么今天到新竹 跟张嬷嬷先生传道。我之前怎么到北港是不是妈祖庙跟严清标先生传道，我怎么跟他传？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可以保罗可以马上切进去，连得很好。哎，你拜的这个神坛是这个哦，你很敬畏哈、哦。哎，我现在跟你讲哈，你不认识的，你有个不认识要敬拜的。我现在跟你讲啊，我给你一种水，喝了就永远不会渴。我现在跟你讲，你要解决你的问题，你要回到你妈妈肚子里再生下一次。我都在讲耶稣讲的话，我把它转一下而已。怎么样把这些讲出来？怎么样去跟我怎么跟严清标先生谈？我在谈，哎，我在猜想了，你这妈祖这个是、对不起，我不知道什么梅州妈祖什么妈祖什么妈祖，也许我会说，这个我可能会说，就我所知道的。这个是谁雕的啊？谁画的啊？是哪一家？他可能不知道。哎呦，我可能会继续再问。那这历史有多久了？反正我能够问到，我猜我如果神给我勇气，我会讲哦，这个是什么时候？也就是这有100年的历史了。哦，这是古物哦，不止200年了。哦，那更了不起了，300年啊！这是什么木做的？哦。那400年以前有没有啊？没有啊。500年以前也没有啊。我告诉你一个，400年以前就有的妈祖，500年以前就有的，600年以前就有的，比妈祖还要大的。当然我不讲了，我只是哎呀，各位，我只是编出来一个故事，你们不要听得那么专心啊。我的意思是说，保罗就切进去了。后来结果并不好，但他就贴进去了。啊，我认识这个敬拜主，你们在拜假神，他没有用那个话，我现在告诉你们。然后他就在读使徒信经了，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跟雅典人就讲到这位神的伟大的工作了。然后他讲到他是天地的主，哇，这是太棒的神学了，这不是雅典人的任何一个神可以比的，因为雅典人里面所有的神，你去看他们的神话，希腊神话、雅典神话里面，你可以看，没有那个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他们有最高的神，有宙斯，有丢斯。他们没有天地的主，宙斯很多事都不能管，宙斯自己也有很多失败。我告诉你们，有个天地的主。这里其实跟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的非常像，你们认识神却又故意不认识神，你们把真神变成偶像，把偶像变成真神，或者说你们把真神忘记了，把真神杀死了，把真神贬低了，把真神丢在一边，然后把石头木头当作真神。那么保罗在这里讲一个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从那个殿讲起，这个殿很棒啊，你们这个庙很棒啊，各位，这不是你今天到雅典人人可以看到的吗？我们今天去观光，我们还看到那几个大理石柱子，我可以想到保罗刚当年讲的，他讲的真的好，他是一个很好的观光客。我到雅典，雅典人的建筑物是非常美的。然后他在这个建筑物算什么？他在讲这个建筑物包不下上帝，上帝建筑了万物，哇，太棒了！这里面他也引了其他的诗人所讲的话，你们的诗人。你说哦，康牧师啊，听你这样一讲，我更不想讲到了，没那种办法。对，我们不是每次都能跟保罗这样讲这么好，而且你要注意，整个保罗讲完了以后没什么人信，但是他所讲的这毕竟是圣灵感动的，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是我们在其中可以领受的。我们不分析这个讲道，我们只是从这个讲道里面几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希望一个基督徒又回到一开始讲的，他是一个相信神、敬畏神、爱神、渴慕神、 敬拜神，赞美神，传扬神，享受神，神是他的一切。主要还不是为讲道，也不是为牧养，也不是为升官，也不是为发财，也不是为心理平安，这些都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会有的。但是我们是把神当神，我们把神的话当神的话，我们也看不懂，很多地方会讲错，每个人的讲法也不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解决多少问题。但我们还是，我们不因为我们看不懂，我们不因为我们会讲错，我们就不看，我们就不讲，我们继续看，我们继续讲，我们继续希望我们能够有所了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多读神的话，我们也可能的话多读书，我们也多跟人接触。所以保罗能够跟这些人讲话，耶稣能够跟一个有六个男人睡觉的女人讲话，马上就进入情况。保罗马上讲到你们的殿，到今天我从来没有看到那些断垣残壁，我想到保罗会讲到创造。你们雅典人多有创造，多有美感，我告诉你，最有美感最会创造的是谁？哎呀，太棒了。我们才分析到这里，底下的就不分析了，因为我们不是要分析这些。过红海，以色列人过红海啊！如果你从最早的这个经文呢，就出埃及记十四章这里。哎呦，这十四章、十五章过红海的这一段呢，那要讨论起来也非常多。如果你看一些批判学者讲，就是出埃及这里就已经有两个故事，五经的作者把它拼凑成一个故事，他们讲的也好像很有理由哈。那我们不进入这些，我们要讲到说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面临红海的时候，要过红海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紧张、害怕、哭泣，然后求摩西，摩西就求神，然后红海就分开，以色列人就走下去，然后以色列人就脱离险境，然后埃及人就被淹死，这是一次拯救。这是一次非常奇妙的事情。好，很好，感谢主。但是如果你要讲这一篇的时候，你可以根据很多来讲。他们在埃及那么痛苦，或者他们在红海边那么痛苦的时候，寻求神的拯救，神拯救他们，我们就单这样讲可以。但是如果你从其他的地方来讲这篇经文也可以。圣经里面有从其他的观点来讲，以色列人在红海所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呢？是悖逆。哟，以色列人在红海怎么是会悖逆？以色列人在红海边是可怜人，怎么会是悖逆？在诗篇第106篇第7节，我们的祖宗在红海行了悖逆。为什么在红海他们做的是悖逆的事？这我今天都不讲了，你们回去看出埃及记，我想你可以看出他们悖逆的部分。你还可以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解释，他们在红海所行的是悖逆吗？他们在红海所行的是信心，这是希伯来书11章29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哎呦，你说康牧师啊，过一个红海有这么复杂的事情吗？我在这里只是说，各位，同样是圣经，可能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这并不一定是错，也不一定只有哪一个才是对，因为圣经本身就允许这个情形。理由很简单，他们在红海边是悖逆，有人不信，但是也有信心就过去了。那如果你要再继续分析下去的话，或继续讲下去的话，你还可以继续讲到说，他们在过红海以后好像从来就没有过信心了， 因为希伯来书讲到说他们因着信过了红海，可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到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悦，那个世代人都在旷野死掉了，后来再因着信过去是下一代，这你可以继续讲。红海边你还可以讲，你可以根据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但以理在看到海边出来了几个兽，你也可以再讲到启示录十二章十三章，在神的儿女跟龙在斗的时候，在海边神没有拯救他们，海是开了，但是不是他们走下去，而是有一个库斯拉走上来，更恐怖啊！我在讲的就是我们可以从神的话里面看到很多很丰富的，我们可能讲错，别人可能讲错，解错，应用错，但是不妨碍神的话永远安定。我们有这个信念，我们过去现在将来和其他人解释才有一个盼望。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在侍奉你的路上能够越走得越好。求主赦免孩子今天一切的错误，求主保守弟兄姐妹的学习，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学习，每个人领受。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